最前沿的数码资讯，最真实的产品体验，给你第一手的震撼爆料，聊你不知道的内幕消息，从科技到生活，从现在到未来，欢迎收听大型胡逼侃谈节目
村口电台，你值得拥有。
So soon to call you, you know, high school parties. I've been drinking alone. Oh, I've been drinking alone. So don't feel.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村口 FM， 我是啾啾。
哎，大家好，我是村长啊。这个时隔十天啊，我们重新开始回来给大家录节目啊。我们还是上期的阵容啊，我们先让两位嘉宾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 Jelly 啊，我又来了。
大家好，我是老王，我还在啊。
也不，老王也不能算嘉宾啊。
大家一听这个阵容就知道，本期又是一个婚恋主题，
反正逃不过去啊。这是。细节问题我们待会儿再说啊。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先让啾啾给我们念的那个上期节目播出以后给我们打赏的朋友。
上期节目播出之后啊，给我们打赏的朋友呢还可以吧，还是那几位吧。他们是
老几位啊，
东边日出西边润，木恩月露，普宁潮汕牛肉火锅，芝士蛋汉堡的血泪，5488889，嘉兴斯蒂芬中考冲刺版，腿小费1710，阳光的快乐生活1905，魏书有道，部落太阳灵，视花如命，牛肉炒饭，王冠彤，感谢你们的支持。
哎，确实这次也有新朋友啊，比如这个嘉兴斯蒂芬中考冲刺版啊，这个我们有一高二的朋友天天在群里嘉宾聊啊，不好好学习，这来一中考冲刺版，估计这是更小了啊。然后上期节目呢，我们给大家主要是复习了一下我们断更时期的发布的那些数码产品啊，有一些朋友关于这个方面留了言啊，我们让那个就给念的那个关于数码的留言。
关于数码的留言呢，来自苦心孤诣爱村口啊，他说：“首先恭喜王叔叔喜得儿子啊，村口我的老朋友更新了，不管好不好听，还是先来留个言。”
其实这条跟数码没什么关系啊。
我也不知道跟数码有什么关系，啊、
主要是不好的，不知道给他归哪类里了，所以就放数码里了。下一条跟数码有关系啊。
他是嘉兴斯蒂芬中考冲刺版，他说恭喜老王啊，同时啾啾也让15岁的我松了一口气，问一下村长给外公外婆买手机有什么推荐的吗？两台预算3000，最好是华为的，感谢。
两台预算3000，
1500一台，
你连两台 Nova 11 SE 都买不了啊。
啊，对，这个、
可以问一下顶哥是不是能收一下呢？
这两台3000收两台 Nova 11 SE 也有点，我们不太好推荐这个。老王给推荐一下吗？我不知道推荐什么好。
两台3000，
反正你说要一台预算3000，我觉得还好说一点。
一台3000，华为你也买不着啥好手机，主要是
你买个老点的 P60 什么的。
外公外婆嘛，他们其实就接打电话，然后续航长一点，其实我觉得就 OK 了。
没有啊，主要是华为就没有1500的手机啊。
对呀、啊，这两台3000的话，实在预算有点过低了。
两台3000，我觉得你真不如买个什么呀？小米不有老人模式吗？买两台 Note 13
啊
Pro，
就是踏踏实实的，屏还大
啊，是吧？你还能、
用
着
舒服
啊、还能远程协助，是吧？你可以控制你这个爷爷奶奶。
但是你琢磨啊，它这个嘉兴斯蒂芬中考冲刺版，说明这个岁数不是很大。
学生
啊，中考冲刺版，说明这初三嘛，
啊，
对吧？初三的
学生，
这个外公外婆估计也得60-70岁了吧？
咱能不能别管人家多少岁？我是觉得，首先如果哥们儿你初三能拿出3000来，我觉得你已经非常厉害了。
舅舅现在连2000都拿不出来啊！
啊，压岁钱嘛
啊。
这马上过年了
啊，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
对对对、
啊、
也不都回
啊
总得有点返款 啊提成啊返点 啊什么的，对吧、
啊、
一高兴那明年就更多嘛，
啊
明年上高中了用钱地儿更多了，
冲刺呢也不一定啊，
先冲刺呢啊，明年上职高就是反正是明年可能要用钱了，
嗯、
啊、今年先 先埋下这个种子。
嗯，
不是，你们到最后也没给人推好好推荐手机啊，人就想要个华为。
这个价格推荐华为，真是
价格我。
那不如3000推荐一台
得了，你知道吗？
那我们这样，
闲鱼上看看，
预算3000嘛，你推荐一台也行啊。
肯定是不行啊，
也没有啊，这
肯定是不行啊，
3000都买不
了，只能 Nova 了。对吧？
是 Nova 你都买不着，
闲鱼上看看。
不是你别买 Nova 十二，你买原来的
Nova 十
啊，差不多吧。
Nova 十我看看啊，
老王先看看，
开始现搜啊。
主要 Nova 十你不能买Nova 十，你怎么也得买个 Nova 十 Pro 吧？
我们这是一点功课都不做
啊。Nova 十 Pro 现在全新的还2300呢。
闲鱼上看看吧，跟你说，
人说一台3000的话，
一台三千的话，
一台3000的话也别 Nova。
我觉得别一台，人家的需求肯定是对吧？两
人爷爷奶奶都得换，
爷爷奶奶都得有。你换一台，你给谁？
轮着使呗，
不可能、啊、先给外婆，
太难了，
不可能、
啊。比如说 P60 你都买不了，
我觉得还是
4000多呢。
我觉得闲鱼上看看比较好，别考虑新机去了。
我就
你送老人一二手，
你等一下我们的抽奖呢。
那这
等不着，
他打赏了，确实啊，
确实得
打
赏，打
赏了2块，不够资格，咱也不能要求一初三学生非
真的
是吧
？Note 13 Pro 是吧？2亿像素。骁龙7平台、
嗯、
是吧？
那王师傅送一台呢，
1499，
两块钱，
1499，正好还给你剩2000，
那我觉得
把这打赏这2块钱给你省出来了。
我觉得他既然说了，尤其是送老人，可能又是想着过年，可能家庭是有这种氛围的。
嗯，
你换一个品牌，有可能还不如不送。
对，
嗯，先送一个。
那建议，那
我的建议，反正是闲鱼看看。
嗯，
我们就这样吧。
闲鱼不靠谱，
如果只送一个的话，
这事儿本来就不靠谱。
咱推荐一个，
找一个靠谱渠道，
好歹给人推荐一个。如果送一个的话，它是个选择嘛？
你看，只有我回答了这个听众、是吧、
是？
满足了他的需求，闲鱼看看。
主要是我推荐完了，我怕你用完骂我。
对对对，我们不想招恨，
对，不想招恨、
啊。
我觉得建议你
闲鱼看看。
看看其他品牌，
对对对对
啊！当你的预算提到四开头的时候，
不行，买
你再看华为，
买个贴纸，
对，贴纸贴
上个
贴上
贴
个华为的那菊花标，
别介呀，那多不好呀！
然后什么铃声、壁纸全给他换全套，
嗯，真的
下一主题。
然后我就好奇一个问题，
嗯，
啾啾让15岁的我松了一口气，是为啥？
不，我也不太懂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松了一口气，
嘲讽你呢。
我一生要强的啾啾呀，谁见了我能松一口气？那真的是我的问题啊！
谁见你不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啊？
就是我可以接受，
谁能把这个气吐出去啊？
我可以接受你见完我之后怒从心中起，你可以酸我、骂我、嫉妒我，觉得我有问题。你看见我松了一口气，这、
松了一口气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我不够努力了呀！
为什么松了一口气？
我真的很好奇，
15岁就松了一口气，
嗯，不知道
什么气啊，这个有点好奇啊，我都好奇了，
是因为我15岁不好好学，哦，对，15，他这不是说了吗？15岁，
可能是啊，我分析啊，可能是个女孩，
啊，女孩，
然后长得瘦，
哦，
嗯，就老觉得自己不自信，
哦，
看着啾啾，哎，松了一口气。
哎哎，村长这个、
哎、
村长这个非常合理，
分析的
我都没法反驳，
这还得是村长有生活。
有生活，
15岁的时候也不想这个呀。主要是我觉得这个哥们儿、姐们儿或者哥们儿，你可以再留一次眼。我真的很好奇，我有什么点能让别人松一口气的？我觉得我应该是往这一站，
就
让别人紧张起来了。
对，15岁都能是吧？
对啊，对吧？
对对对
对
对
对，
就未来有盼头了。
对对对，
明白、这个。
然后呢，上期节目呢，除了聊数码以外，我们还聊了聊这个小米汽车。本来想让就聊聊小米汽车的，结果不知道怎么就聊到了这个油车和电车的之间的这个区别啊。
上期还聊这个破皮话题
啊，可说呢，这个也有一些人，也有一些人针对这个话题留了很多言啊。我们让啾啾给念两点啊。
首先，第一条留言来自啾啾的风，他说：“首先恭喜老王如愿抱上大儿子。”这期这例对啾啾飘忽不定的价值观描述的异常精准啊！我常常因为啾啾的暴论听不下去节目，感谢这例解救了我。村长关于电车的观点不能苟同啊，应该让曼州大潘跟村长这例面对面 PK 一下，节目效果直接拉满。
哎，反正那个曼州来不了啊。 大潘，我们争取下礼拜给他搞回来啊，我们尽量啊，
回得来吗？
反正差不多，多少架着他了啊、
哦嗯。你别说，不只是他觉得，我也觉得这例对于我这个飘忽不定的价值观描述的确实是准确啊。我就是这样的人。
欲知详情，一定要听下去。
对对对，我确实就是自从这个进入了社会之后啊，我觉得我的心理健康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他妈自从进入了村口，我的心理健康出现问题了。啊。
所以就是我的家，
你知道我多不容易吗？熬了200多期呢，嗯，我每礼拜都在。
我的价值观和决策呀，我这个人就是决策特别果断，然后改变的也非常果断，就是任何事情都可能干扰到我的这个判断和新的想法。对，
关键是每个事儿确实都改变了，
对，
随着时间改变，
这个时间就是快了点，
啾啾比天上那个月亮变得还快。嗯，
这个话题我们先不展开啊，
不说的啊，
我们先继续说这个电车跟油车的问题、啊。
那些种子，
上礼拜呢，我们说了说这电车和油车问题。我跟这例呢，基本上呈现了一种
对
这个态度啊。然后啾啾表示了不解，表示了不满啊。有人支持我们，也有人反对我们，正好两方观点都有啊。啾啾一块念一下。
皮裤子乐队主音贝斯他说了啊，俺们山东冬天开3个小时
高速
就看见俩绿牌，不是那大城市最多买混动，30万买奔驰 E 不香吗？腿小费1710说了啊，作为一名7年的新能源车主，表示非常赞成这期节目啾啾对新能源车的理解和表达。要想完全体现出新能源车的优势，必须要满足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要有私装，有了私装才能随时充电，申请个风谷值电价，随意的开空调。
嗯，也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但是怎么说呢？
我觉得是这样啊，我觉得首先这个、我觉得这个
就不是刚才这个好多人都说过，这你有充电桩、确实还是回到咱们上，你这个事儿能不能解决，可以解决，对吧，有解决方式，不是说没有解决方式，但是油车呢
也
不是说你就比油车有优势、
就是、对，
你比油车你有了私装，你有什么风骨值电价？
我上期不是跟你说优势了吗？
我就说啊，对啊，油车不用私装，你申请风骨值电价，随便开空调，最终的结果还是因为它便宜。
对，优势的它的主要优势在于相同的钱，你可以拥有更高的配置和更大的空间。就像这个贝斯说的呀，他这个30万买个奔驰 E， 你当然30万可以买到奔驰 E， 但是你买不到顶配的奔驰 E。奔驰 E 很多优秀的配置，
你买不到新款的奔驰 E，
就是对，打完折的话30万也落不了地。
你 C 都够呛吧
？C 能，
但是
就是配置不够高嘛。
但是怎么说呢？
需求不一样。
E 的起步
价
就跟好多人老跟我说，哎，甭管好不好使，苹果就是苹果，
对
对不对？
没错。
到电车那儿怎么变了呢？奔驰就是奔驰，
对
对吧？是小鹏，它能比的吗？
它不是。就是其实我觉得随着现代，它现在有一个很好的观念，其实就像苹果和安卓一样，可能在很多年前你拿一苹果出去代表着有面，现在汽车慢慢也像这种趋势，
它不为了开，上次不说了吗，为了停，停下来的时候，你电车的牛逼之处就体现出来了，对吧，打屏
能办公啊，
抽烟办公，
座椅按摩、座椅加热，
玩那个
座椅通风、方向盘加热、自动远近光灯、反光镜加热，
这我觉得
油
车有
哪个没有啊？
这我都有、
但是你贵吗？不是
说，不是的，但是你贵呀、啊，
贵
吗？
贵
是我的问题吗？
所以不是，所以还是说啊，如果我觉得你
说你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新能源车10万块钱就全给你。
对，你比方说你说买新能源车，假如你跟我说，为什么要买新能源车？你就直接说，因为新能源车便宜，
哎，
一个字儿都不反驳，
哎，
确实便宜，
哎，
你不要因为它便宜还说我牛逼，然后把这便宜怎么了？你图便宜有错吗？谁的生活当中不是除了舅舅？谁的生活当中不是买东西图便宜？
非常严谨啊，
对吧？
对，
一般人都这么干。你说出来为了我，为了便宜，对吧？我想省点钱，也没什么错误。但是你别不承认。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啊，像山东，像这位朋友说的，其实你们大可买一个混动车。如果你真的想，哎，我跟你说，混动车你开起来成本又低，然后买的时候呢，性价比又高。它绝对混动车会更好，可是对于像大城市，为什么一定要买电车？是因为上不了牌儿。就混动车
没有贬低山东的意思啊，山东也是大城市。
不是，刚才那个朋友的意思是什么？山东确实，你到冬天的时候，
就是人是表示是纬度高啊，
冷
冷，这个续航不好保证。
你去确实去趟三亚，你想找油车都找不着。嗯、
就说白了呀，就是你还是看各个地区的必要性。
嗯、
你不，我不可能说推荐漠河、哈尔滨的朋友们去买电车呀、啊，对吧？你们完全没必要。
就是前一阵我看了那个伊万嘛，伊万不是开着他那蔚来说要什么游遍全中国嘛？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关注他的微博了啊。然后呢，就开说先第一站先去上海。然后计划着是到哪儿有换电站，说都给规划特别好，再也不用担忧忧虑了。然后微博里隐隐约约提到了几个字儿啊，
嗯，
说有两次说还差2公里，
嗯，
就差点就没会上电啊，但是好在有惊无险，就这种提心吊胆的感觉，你知道吗？
确实是，
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其实预计的肯定不是说到这两公里我要换电，
其实
而是说这个续航的里程啊突然变少了。
对，因为这几天这段时间嘛，这全国都突然降温，
嗯
啊，你南方朋友浙江的本来开得好好的，你也想不了15年1遇大雪，
对
对吧？
我觉得就是冷的朋友们，新能源不只是电源，对吧？不只是电能，然后像氢能。
嗯，
然后国外现在其实氢能源发展的已经很好了，对，已经发展在国外，你打 Uber 的时候基本很多氢能源的车了，就是因为他们的换氢站足够多，加氢站其实就所谓跟以前的加气儿是一样的。其实大家知道有现在也有很多地方可以加气儿，可以加油，加气儿也很快。那你像对于冷的地方呢，其实加气儿你也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我只是说未来有很多很多的能源方式你都可以去选，你不用非局限于只看电。对，
就说直接说我买就是为了便宜，
嗯
啊，村长以前说过，我记得好长时间提着说我想买一辆，
嗯，
买一便宜，就是看它便宜，
嗯，
随便开，
嗯，
我觉得这个很就是一个反驳都没，那它确实便宜啊，
嗯，
它确实便宜，你在这个价格你又能获得这些东西，
嗯
啊，但是你要是绝口不提便宜，我不是为了便宜，你这个就有点
没劲，
自欺欺人、
啊，有点没劲，
没劲了，
没劲
了，
没劲。
行了，那个关于车这方面，我们也就讨论到这儿啊。
嗯、
主要是上期节目最后呢，
嗯，
有点戛然而止的意思啊。
戛、
很多朋友表示了不满啊。
嗯、
我们让啾啾念两条这个关于上期节目结尾的时候的留言啊。
嗯，
第一条来自 Scarface， 他说节目就这么草草结束了，好像看了一部80分钟的电影预告片。
嗯、
第二条呢，来自落叶零。GBH 他说、
嗯、
咱就是说啊，八卦能不能一次性说完，时间不够数码可以不聊
啊，说的非常诚恳啊那个我觉得你说的也有道理我也不是特别想说数码、啊、
我是觉得、
这个、
就是除了像村长、
啊、
这例还有这两位朋友之外啊、嗯、其实想听数码的和这些东西的人还是挺多的、
啊、
对，其实这种更新八卦的就你们、
这个这个、
我都不往回折了、
啊、这个事儿既然咱们这个节目之前对的一些情况已经对过了，我觉得这事儿必须得说一下了。
对，是这样啊、
嗯、
上期节目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实际说晚了，
上期实际上我们聊了有小俩小时，
嗯
嗯，但
真正放出来的节目是一个半小时、
嗯、
那剩下的半个小时哪儿去了呢？
嗯，
那期节目录完以后啊，啾啾、
嗯、
追着我，村长们别剪了吧，
求求你了，
说的太多了，
求求你了，
不好
不好，
让人听见不好，这那的，那影响我，影响小导演，
嗯，
是吧？当时节目最后怎么说的？
嗯、
一开始说就是跟我们说那个我分手了，再过了一会儿说什么我要结婚了啊、
嗯，
那个当时舅舅给我感觉是让小导演听见了，到时候对
我
影响
不
哥，
不是
不要我
了，不是
怎么办呀，
舅舅说怕
是不是
影响小导演声誉，不是声誉啊，
主要
不
是怕影响我自己
名誉啊，
对，
就是、
啊、当时呢舅舅，
因为上一期节目 啊，他真的就只聊了一半，他没有聊完，
嗯、对，我们我也大家想起，
所以他很容易让人曲解，我觉得那就不如我们踏实拿出一些来把这个事儿聊完，
不是这样，不是，等会儿，
不是
你
村长先前情提要，
你别听村长，都让舅舅带沟里去了，舅舅别让舅舅说话，上期节目聊完了，怎么没聊完、啊？
没聊完，
聊完了，
确实没聊完，
真是没聊完。
我作为证明啊，
嗯，
上期节目是怎么、啊、
聊到分手那块儿？
啾啾一共说了两个事儿，
嗯，
一个是我分手了，
嗯，
一个是我要结婚了，对吧？上期节目我们说把这个
先聊
分手这段给聊清楚了，
对、嗯。
然后呢，再下一期我们聊要
结婚
这事儿，
聊结婚这事儿、
啊。所以要分手那段呢，自然就没有什么好话啊。
对对对，
我们挖出了一些事实的真相啊。
嗯，
就关于提了一嘴的吃药这个问题啊，其实上一期节目我们聊的特别深入，
深入非常深入，
全给剪了，要么这个心疼啊。
但是没事，
我的心都在滴血。
没事，大家
但是那天 那天录完节目以后呢，舅舅晚上跟我聊到夜里快五点、嗯、我当时感觉
是早晨五点了、
啊、对，夜里五点凌晨了，都天都快亮了、
嗯嗯、我都要睡觉了。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可能舅舅真的在乎
在乎
在乎，怕失去，你知道吧，
你再一次变成了傻逼。
我现在也非常的后悔，你知道吗？我这人就是耳根子软，说什么我他妈信什么，你知道吗？所以导致呢，
吃多少钱你也不长吃。
所以导致呢，我就
剪了吧，
就对我就心疼舅舅。我说万一因为咱们这节目把这俩人好事给聊黄了，
嗯，
多不合适啊，对不对？
嗯，
剪了吧，割爱了吧，
割爱了，
对吧？就一咬牙一跺脚就给
剪
了，
剪了，
剪完我也后悔，但是呢。这期节目呢
为了舅舅好，
对、嗯、这期节目呢我们本来约的晚上九点录啊、
嗯、
然后我跟这里老王都到了、
嗯、
就是说还录吧、嗯、我们都到了，我们九点录，我们下午约好的晚上九点录，但是舅舅晚上九点群里说一句还录，我们一脸懵逼，什么意思呀？
就你们也不说话呀、啊、
我们是开车等电梯呢、嗯、
在舅舅问还录吗之前、
嗯、
村长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那就说好了啊，
对对对啊，
不是，那你们来了你们也没人，不是之前啊录节目、啊、村长都会提前说一声，说我出发了 啊你们赶紧出发吧、啊、这次也没人说话、啊、
这不说好了吗？
我就觉得
这是今儿下午刚定的
呀、啊、
我就觉得没准
下午四点多定的这事儿，我晚上还得八点多提醒一下是吗？
对呀、啊、我就觉得
对
呀、啊、你们可能是工作遇到什么事情牵绊住了、嗯、然后又不好意思说。
我去啊，
我没有工作牵绊住啊。
最终我们十点才人才凑齐啊，所以舅舅今儿说什么我都不剪了啊，咱就说哪儿是哪儿，豁出去了啊。
而且啊、
嗯、
而且这期节目刚才还说呢呀，上期剪了，
嗯，
这期重新聊一下，
嗯
啊，聊了把上期剪那个事儿聊了，看转一个方式，
嗯，
这说着呢，舅舅说，哎呀，还有一个问题，
嗯，
我现在这个心态啊，跟上一期又不一样了，
啊，又变了，
你说跟上期又不一样了，哎，又不一样，也就是说上一期舅舅的心态是这节目得剪，
对。
如果现按现在舅舅的心态是要不剪可能也行啊，
要不这舅舅的风总结特别精准呢、
啊。
这里对舅舅飘忽不定的价值观描述的异常精准。
对啊，对，所以嘛、啊，所以上一期剪了，我们到时候聊吧，这期节目聊聊完了，看看到底我们是顺着这期节目给大家聊完了，
嗯，
还是说把上期那段剪了的补上来，然后再顺着聊下去。
就别补了，
解禁了，没准就
这
心态解禁了。
这次啊，咱们就正反两方面全给他聊了，
反
行
反方的，
对吧？不是，就是上次咱不是说只说分手那段，不说要结婚那段吗？这次咱就把要分手那段、要结婚那段、和这礼拜的心态、三段一块给聊了，好不好？咱给他完整的都表出来，咱就不能说咱
对
诬陷小导演，
对，
或者说这个诬陷舅舅，
而且所以以后也得长记性啊。
嗯、
这礼拜聊有什么事儿都聊完了他，不要等下礼拜，也不要担心说会不会有问题，因为下礼拜不定就是什么样了。
对，而且我也长记性，
长你长吗？
录完节目啊，我先。飞行模式，
对
啊，我先飞行模式，
你就拉黑。
对，我先把节目搞定了，上线了以后我再开，
靠谱，靠谱，
对吧？
靠谱，
我就消失了，
靠谱，
对吧？省得我心软，但是一礼拜以后又显得我是大傻逼，对不对？
你已经好多次了，
行吧？那我们就节目正式开始啊。
好，
我们第一个话题呢，就从哪开始聊呢？我给你个建议啊，
嗯，
就是他们说啊。这个八卦能不能一次性说完？时间不够，数码可以不聊啊。
嗯，
咱们先把数码聊了啊。
先把数码聊了。
数码聊了啊。确实，我们正在录节目的这个时候啊，
嗯，
三星 S24 系列的国行发布会刚刚结束，
嗯，
这个价格应该也是出来了。我跟老王呢，也是这礼拜去了一趟深圳啊，参加了一下这个国行版三星 S24 的发布会的录制啊。
嗯，
我们是礼拜一去的啊。这说到老王，我有点这瞎说两句啊。这个老王在半个月之前还是一个好父亲的形象啊，天天陪在媳妇的身边啊，天天呢就怕这怕那的，这个怕万一出点什么事儿，这那的特别关心，一副慈父的形象啊。自从孩子生下来，这礼拜开始啊，我觉得这个老王一晚上都没挨过家。你琢磨呀，礼拜一我跟老王在深圳，
嗯，
礼拜二我回来，老王没回来啊，老王又参加了一其他的会。礼拜三我回来，礼拜三老王回来了， 昨晚上就是礼拜三，我跟老王在一块儿跟一厂商喝酒去了。今儿晚上礼拜四，我跟老王录节目。明儿晚上礼拜五，我跟老王又跟一厂商喝酒去了。你知道吗？人家一天都不在家，你知道吗？这像是有孩子这样吗？
那这有刚有孩子了的这个父亲们应该都深有体会，都是老王这样，
是吗？
巴不得有酒局。
老王现在每天撇的可干净了，给自己啊，天天这么在外边浪，媳妇没意见吗？
有一点儿可能，
假装不知道。
对，我这个不，我每次回去都抱着这个歉疚的这个态度。哎呀，不想去啊，没办法呀，买奶粉啊，是吧？我昨天回去，哎，是不是带一桶奶粉回去？
哎呦啊！
那天那个奶粉没了，然后还找杨哥借了一桶。
我操，杨哥还有这存货呢？
啊，杨哥有，他们家孩子也是
还喂奶呢，
喂奶啊，
挺大的，
混合喂
啊。
半岁了吧，
开始吃点流食。
就是我发现每一个可能我发小的老公跟老王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我
都不是
这个礼拜呀看了太多，就是这个孩子刚出生那几天，而且男的都行，你一旦照顾一段时间你就开始烦了，开始逃，
老王一
腰疼屁股疼腿疼应酬工作。我说一周工作几天？一周工作七天。我说七天都能工作呀？然后他说哎，这不是忙吗？我说这个带孩子工作哪个累呀？带孩子累。那
我
不就完了吗？
对，老王都预约了大年三十的加班了，
就是因为看了这一片人啊，然后虽然说我根本就不要小孩啊，但是我也觉得这个男人变化太大了，我一下子不想结婚了。
因为我之前听过了一个，就是好多人说啊，因为这个挣钱，然后这个跟孩子没有陪伴时间太少，后来发现其实这样是对的，你
对的，
对啊，你陪伴他了，但是你后边你给不了他物质，你反而更愧疚他，
是这么回事吗？
是
这么回事吗？
刚一礼拜啊，哥哥，
不是我这不是有那个阿姨照顾吗？
说白了，我觉得小孩最难带的其实就是一岁之前吧，
一
岁之前，
一岁之前不止一岁，
不止
就是至少一岁，就是不能说一岁吧，就是至少百天以内是最麻烦的，因为你每两个小时就要醒一次。因为孩子一会闹，就是会要吃饭。
你三岁之前都睡不了整觉，
就是你睡不了整觉，至少没这么折腾。所以我觉得带孩子绝不应该是一个人的事儿，一个人两个小时醒一回，他整个人的状态会非常难受的。最起码你就应该是两个人轮着醒，这样一个人至少
能
睡四小时。
你想，你这个啾啾作为一个太年轻了，两个人只有一种，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一个人两个小时醒一次，一种是两个人一块儿两个小时醒一次，
对，
不会轮着醒。没有一个家庭，如果是就是夫妻双方带孩子啊，没有，除非这孩子有毛病，没有任何一个家庭可以三岁之前睡整觉，这是一定的。
但是
你两个人一块带想轮班，哎，你休息一下，我去，那都是特别美好的祝愿，像实现组不是像那个世界大同一样美好的愿望。
但其实第一天我就是这样，就是我媳妇儿就是接回孩子第一天回来，
这不是第一天吗？
啊，然后那个月嫂不还没来呢吗？然后那天晚上孩子就晚上就哭嘛，是吧？然后我媳妇就睡觉，我给孩子去换那个什么什么尿布什么这个那个的，然后冲奶，
在兴头上呢。
对对，老王那时候
不是在兴头，
老王那时候正吃月嫂的奶呢。
我那天、我这不是也喝母乳的嘛？然后那个反正确实是挺那个累的，这一宿我感觉我刚睡着又醒了，我就感觉我没睡，但是我看我就断断续续的，可能每次睡了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种，
一般都是这样
啊。
反正我也不是
困，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白天还上班
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仨人啊，啾啾愣说这个三岁之前能睡整觉，然后这里跟老王愣说这个三岁之前睡不了。
我没说能睡整觉啊，我说肯定是睡不了。
只有我一个有三岁以上孩子的人啊，这俩人这仨人都比我懂，感觉
你我想都能想到，你肯定不亲力亲为、
我肯定整觉，知道吧？
你肯定整觉，你都不一定整。
主要是我们属于接班那种，就是我媳妇需要睡的时候啊，我肯定醒着，等我媳妇醒了，我该睡去了，
本来就是
有时差，你知道吧？就不太影响，
而且你这个先天条件也好，经济条件也好，家庭条件也好，
对，
但我这请不起月嫂呀，
你不用请月嫂啊，你家里人都能上手、
你有你妈呀，
对啊，
就是你知道我会觉得什么呀？我会觉得生孩子他如何能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就很简单，妈妈生孩子，爸爸别睡觉。就这么简单，就孩子生了以后，从现在开始
是这样，
这个爹带，
就刚生下来的时候，
那
就是
我这儿也没奶呀，
对，就是妈妈肯定要醒
啊，
不可能刚生下来就
喂奶粉，
就是母乳里边
吃奶粉长大的太多了，没有母乳的太多了，就不要扯这些没有用的。
不是不是不是，母乳里还有一些，还是有一些小孩必须要的，
就是第一次，就是这也生理构造也他妈奇怪哈，就是你生完孩子，那个奶奶就有奶了，
嗯、
然后第一。就当天生完的当天那个奶，是黄金奶，是黄色的，金黄色的，啊，看的可神奇了，
好喝。
然后
确实是因为不是因为不洗澡，
然后不是，就是所有都是第一杯奶就是黄色的，然后后边就是白的了。那个小孩喝其实特别好。
那有一点，
纯奶粉，
如果你直接不喂，直接就能回奶，直接就可以没有。而我身边有太多的朋友，大家都是没喝过一口母乳，身体倍儿健康，比我强。我喝母乳长大的，哇塞，我天天闹毛病。我那帮朋友喝奶粉长大的，身体倍儿强壮，什么事儿没有。
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不喝母乳可以，但是你很难说，我只是因为母乳，所以妈妈才睡不了踏实觉，你同样，假如说同样这孩子摆在这儿，必然会产生一种，有些人产生什么想法，你很多妈妈也不放心把孩子甩手给别人管，
对，
这个确实，
对吧，那不可能，我这孩子生出来了，对吧，从身上拿一块肉下来，走，你拿走吧，睡觉去吧，别他妈吵我啊，你爱管成什么样就管成什么样，不可能，对吧，那家里打架的多了去了，你孩子万一哭了啊，妈回这屋哥弄一耳塞，弄一那个蜡球那种，还隔音效果特别好啊，带一个 BOSS 那隔音睡眠的，不太可能，不是，我觉得
毕竟是亲生的，
对
对
对对，
就这爹是不是亲生的不好说，
哎，
但这
妈肯定
是亲
生
的，
对不对？
那你说为什么爹就能睡整觉，妈就做不到呢？
爹呀也睡不了整觉，
嗯，
爹也睡不了整觉，你住一块儿的爹。没有其他人搭手的爹想睡都很难，
可是
不是人人家都跟村长那么大。
但你知道，就我就我这个岁数，就我最近结婚生了孩子的朋友啊，每一个爹除了生孩子前一个礼拜还管，生完一个礼拜之后，每一个爹睡的整觉就很简单。第二天我要上班，早上起来上班去了，晚上回来
那爹确实得上班啊。
晚上回来开始躺沙发玩手机，然后说那个孩子我不抱了，我身上脏就不抱了。玩完手机好洗澡，跟我说
负责任啊，
跟我说
这
个男的。洗澡就我身边所有一个算一个，一个小时俩小时不出来，在厕所先干嘛呢，整套，哎，先拉屎，拉完屎洗澡一到两个小时，出来完之后，哎呦，太说抱抱吧，抱一下，哎，太困了，明天还得上班呢，睡觉去了。
这你还给这些家长们推荐电动车呢，对吧？他那车屏要大了，
就是
还得了、啊、
都不回来了啊，直接跟
加班
住
了、啊。
知道就是可能加上，我觉得可能还是年轻吧，可能我这个岁数的同龄人嘛，就确实女生可能因为激素影响，突如其来的莫名其妙的责任感啊。男生你没有经历激素的变化，你责任感不会说第二天就来，我觉得能理解。但看完这些，我妈当时还问我说，你有没有觉得哎，看他们小孩特幸福啊，想生个孩子了。我说我看完他们唯一的想法就是我这辈子都不会生孩子。
这就是老公岁数小的问题，
对，
你知道吗，你找一小老公责任感自然不会那么强，
你找一生过的，
对吧，你不是，你找一岁数大一点的，成熟一点，
岁数大的也不行
啊，
也不行也不行啊，
岁数大的就
变
成老王这样了，哎呀，我得提供物质啊，
别害人、害人啊，正就是
王叔，我问你一个问题，假如你媳妇儿一年挣100万、然后我说我提供物质，你还出去吗？
啊，100万也不够啊，
不够啊，就是
不够啊，
100万刚到这儿了，对不对、
肯定不够啊，
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我最近就是晚上出去，我白天都在家，
是啊，就晚上能休一会儿，
不是，我现在都困得不行，我这两天就是一天就睡4个多小时，基本上。
对对，昨天晚上我见着老王的时候，就吃晚饭的时候，老王第一句话跟我说：“操，我困了。
”我说：“他妈7点啊，
啊
我就困了。
就困了，
正常嘛。”这是我就身边有孩子的朋友，过经历过这孩子有孩子的朋友，都是这个状态。有钱的没钱的，也就有一种，就是除非你真的不管，就给爹妈了，爱谁谁。
那不是说我他妈这
那也不是，有比你就不挑明了，有比你更都见不着，这孩子多大了不知道
啊，是啊，
除非这样，
那可能是那个
程
户光正先生啊，
对，
就是我确实看完以后觉得我接受不了，就那当时因为我发小确实总是自从生完这个孩子哭着来我们家， 我当时问她老公一句话，我说你看一下动物行吗？动物都是妈妈生完了公的带呢，没有这样什么都就真的是什么都不管。我说没有这样的，我说
没见生了鸡公鸡带呀，
就是母鸡孵蛋公鸡孵啊，母鸡下了蛋公鸡孵，公鸡也会管的。
公鸡孵吗？
孵
鸡孵吗？
这公鸡孵的出来吗？
母鸡孵，
嗯，母鸡会孵，但
都是吹牛逼的，
不
是？
就
是老母鸡孵蛋，
你们就见过鸡呀、啊？那企鹅，企鹅是不是公的孵蛋？
已经胡说八道了，你往非找企鹅那儿说，
那你说是不是？
企鹅多他妈冷啊！企鹅冷啊！
嗯，
你说点这个靠谱的，
对对对，
吃得上的啊？
我们这么说，
猩猩。对吧？
那
你老整那下蛋的东西，人下蛋吗？
你得找个哺乳动物。
你们自己找的鸡？
啊、哺乳动物
没有，
我没找鸡。
别瞎说啊！
我没钱。
就这么说，就是我真是
我没找过。
我当时就是觉得呀，首先呢，我特别承认，可能因为鸡，如果我有一天生小孩，可能因为鸡的大概率，因为激素的影响，我可能什么都管，
嗯、
但是我一定会特别的郁闷，
嗯、
就是我绝对是接受不了。就是我觉得生孩子，它如何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就是女生生完了，男生要管，该你熬的夜你不要少，该你吃的苦你要吃。
那我
你该管就是要管。
这个事儿啊，就变成了你说道理是这么个理儿，但是问题在于他不管你又能怎样？
离婚嘛，
离呗。那你能离啊？
不是不是
离。
就是啾啾说的可能是一种情况，嗯、是他接触到的情况。
啾啾没有，啾啾说的只是自己心里的今天的想法、
啊、认为的情况。
他身边的朋友也没有离的呀、
啊，
他说的吹牛逼似的离。对吧，
我说一下我听到的情况
啊、
嗯，就我听到的很多情况是什么呢？
嗯，
就这妈妈生完孩子，
嗯，
就把所有的重心放在孩子身上了，
孩子了，
嗯，反而这个男人呢感到了失落。
你最好别回来。
哎，对，
嗯、
就是我给你可能我提供了很多帮助，但是在你心里我变成了二等公民，
二等
不值，
没有那么高、
啊，都到不了二等，
确实是这样，
对吧？
确实是这样，
对吧？所以
我身边的也是这样。
对啊，
我那个发小就是，你知道她跟我出去，然后她老公给她发消息，
嗯，
然后她跟我吐槽什么的嘛，然后但是她老公给她发消息，我说你回人家一下，
嗯，
因为人家给她发的就是啊，哭死，你怎么还不回来呀？我说这不是挺好的吗？你回她一下。
她老公也是一二次元是吗？
然后我就说，我就说那个，我就说你回她一下嘛，人家
最好不要有这种。
然后她跟我说，我现在就希望她消失，她、
嗯、
一天都不回来，我看不见她最好。我现在自从生完孩子，我对男生就是厌男。
嗯、
我看见男的就烦。
对，这女性在生完孩子的时候有确实有这么一段过程，
这就是激素的影响，
很多人都是，而且不光是这孩子刚出生，有些人就持续一辈子，持续一辈子，
嗯
啊，就是
厌男，
不厌不一定厌男到这么严重，反正肯定厌老公，持续一辈子，
嗯，
有很多这样的人。
那我觉得持续还好。持续你就下定决心了，
嗯，
就算了，
也
或者说你就将就了，
就将就了，
就忍着了，
就忍着了，
就也没有别的想法，
嗯，
像舅舅这样一阵一阵的就不好办，
对他这样最难办，
对
对
对
对
对，
一会儿咽一会儿不咽了，你知道吗？
有
对对对对，就不好整，
就知道好多，就是反正生了孩子之后，像刚才村长说的，重心全在孩子身上，
嗯，
然后这孩子就是我生命的全部，
嗯
然后呢，老公最好是没有，挂个名儿，啊，能解决一下生活问题，然后不回来，长期外派是最理想的，不行他忙也可以，别搭理我，
对对对，好多这样的，
所以你劝你闺蜜往这个方向发展一下，
我劝，我给她说，我说那个不，我觉得两个人还是，我觉得孩子是结晶嘛，但是两个人的感情也很重要的，
孩子是结石，不是结晶。
对，就是，然后我给她说，我说你老公天天这么往外跑，你也不搭理他，关键人家你看人现在，我说他现在还好好跟你说，对吧？哎，我爱你啊，这个那个，你全都不回应，时间长了人就烦了。
人要的就是这个目的，就你别跟
我
说了。
他要是出轨了，你怎么办呢？他说我现在就希望他赶紧出轨。
对啊，
我跟你说，打我心里话呀，我根本就不在乎，我就希望他消失，别再出现。这个人只要不在，我就特高兴。他回来，我看见他就烦，我就觉得，
所以人家期待的还是一种老公别回来的状态。你为什么要劝老公的那个多带带孩子呢？
就
不
一样，
对
不
对？
啾啾还是觉得，啾啾还是对这个婚姻生活有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啊
啊。还是、这个、
经历过，
还是没有经历过。
没有，所以看完了之后，我就不是很想结婚了。
嗯，
对
嗯，
我觉得不该是这样的。
因为我看的所有的 都是这样的。
嗯，
我从特别以前的时候，就是大概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想要孩子。
嗯
嗯，为什么呢？因为我看了身边很多的，就是当时比我年纪大一点的女性啊，在生孩子之前会呈现出一种就是各种不同的魅力，女性的魅力。
嗯，
无一例外的，
年少不知少妇好，
对、
啊、
无一例外的生完孩子这个人都变了。
嗯、
就身上那些光芒都消失了。
嗯，说现在男人就喜欢两种，
嗯，
是吧？长得像少妇的少女，长得像少女的少妇。
所以我觉得当时我就觉得我没办法接受一个我，比方说我结婚了，我一定是特别喜欢这个人，对这个人有感情。
嗯，
我没办法接受我曾经喜欢的那样的一个人，
嗯，
变成他妈现在这样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能要孩子。
嗯，
啊、要了孩子就没什么。好事儿，
那你没有发现村长就没有什么变化吗？
他有钱，我有钱，
没有，
我他妈也生。
我觉得跟钱还是关系不大的啊，
不
主要还是
不是特别的，
就是、
但是比较关键。
就是、你得有一个怎么说呢？期待着你有孩子的父母，
又有钱又有父母，
不是、
真
的，就是如果这个父母特别期待着你生这个孩子，然后他们在你生了以后会拿出300%的爱去灌输到这个孩子身上，
嗯、
你就轻松了，
又有钱，
你知道吧？
负责任的父母，
对，这他妈的原生家庭也太他妈幸福了，真没气呀、
啊！
这
对啊，
这种人真他妈遭恨、啊，你
又得有钱，然后父母还管、
啊、
父母还一直管，父母身体还能跟得上，
对、
啊、
还有爱。
我觉得小导演和这丽的心态应该就是差不多的，因为这丽刚才说那段话，小导演也是这么给我说的。
嗯，都是文化人啊，我早就四期之前吧，还是五期之前，我当时我就说过，我记得好像还是内屋呢，我就说过，我说我有点明白小导演，
嗯，
我年轻的时候也跟小导演一样傻逼，
嗯，
我肯定说过这话，
嗯
啊，绝对说过，
嗯，
对吧？就是想法有点类似嘛，然后翻来覆去，翻来一会儿他妈的。这是吃药，一会儿又这名大哥分手要结婚，然后已经啾啾已经说了要去马尔代夫，还是不是去普吉岛、啊？反正去哪儿了？巴厘岛、根本就没搭这茬儿了。然后这翻来覆去，最后还是想法差不多。
嗯，反正甭管怎么说吧，啾啾这话题我们先撂一撂啊，
撂了。
我们刚才说好了，先把手机这段过了啊。
对，
我们现在啾啾把这个三星的新闻给念一下啊。
这段新闻真狠啊。
还行吧。
我都说了不行，可以不聊数码。
2024年1月18号，三星电子正式推出新一代高端旗舰系列产品——三星 Galaxy S24 Ultra。Galaxy S24 加和 Galaxy S24 通过创新的 Galaxy AI， 新一代三星 Galaxy S 系列致力于全方位提升用户体验。三星 Galaxy S24 系列沿用上代的外观设计语言，屏幕分别为6.2英寸、6.7英寸和6.8英寸，其中 Galaxy S24 加和 Galaxy S24 Ultra 均为 2K 分辨率。这次 Galaxy S24 Ultra 也改为四等边的直面屏设计，边框为钛合金材质，全系机型屏幕均支持1-120赫兹的自适应刷新率以及2600尼特的峰值亮度。配置方面呢，三星 Galaxy S24 系列全系搭载最新的骁龙8Gen3 for Galaxy 芯片，以及配备 Galaxy AI 和基于安卓14深度定制的 One UI 6.1 系统。值得一提的是啊，这次 Galaxy S24 加和 Galaxy S24 Ultra 将仅提供 12GB 运行内存版本，而 Galaxy S24 则提供有 8GB 和 12GB 版本选择。影像方面， Galaxy S24 和 Galaxy S24加变化并不大，依然为5000万主摄加1200万超广角加1000万长焦的三摄组合，支持3倍光学变焦、2倍光学品质变焦和最高30倍数码变焦。而 Galaxy S24 Ultra 方面则升级了潜望式长焦镜头，提升到5000万像素，支持5倍光学变焦，再通过无损裁切变焦技术，可实现10倍光学品质变焦。而其余3颗摄像头与 Galaxy S23 Ultra 基本保持一致，包括2亿像素主摄、3倍光变的1000万长焦镜头和1200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目前三星 Galaxy S24 系列已开启先行者活动，其中 Galaxy S24 先行者售价为5999元起， Galaxy S24 加为7499元起，而 Galaxy S24 Ultra 则是10199元起。其中啊，后两款享有免费升杯至512GB 内存福利。
哎，这个我写这个新闻的时候，还是在这个
全球发布会
啊，全球发布会后啊，
这新闻读的我大脑直缺氧。
还行啊，还行，我觉得我已经把能精简的都精简了，主要是这次连着发了三款吧。然后现在这个国航的价格也出来了啊 ，S24 Ultra 的售价是9699元起，然后 S24 加的售价是6999元起，然后 S24 标准版5499元起啊。怎么说呢？老王也看了这个，老王看了吗？那天
我就看呗。
我那天是怎么回事呢？我是礼拜天晚上就到了，礼拜一的发布会，礼拜一晚上的发布会啊，我礼拜天就到了，因为我不想早起。老王呢是在家照顾孩子，被迫得礼拜一早起才能飞。
不是，不是，
是怎么回事？
三星说了，就他妈管一天住宿
啊，
谁知道你们能住两天呀？
我就是死皮赖脸跟三星说，我起不来。我就要住两天，行不行？
我不是没起来，我是根本没睡，给孩子那些东西收拾收拾。我一看四点了，六点飞，我这该走了，赶紧收拾东西就机场走了。
我在那住了两天，老王住一天。然后发布会那天呢，老王是早起六点的飞机，
嗯，
然后大概九十点钟到深圳啊，然后中午十一点多到了酒店，然后我就见着老王了。我没见着老王，我见着公关了。我跟公关说老王来了嘛，说来了，说那个。说那我说我叫他吃饭去，他说你别叫了，说老王说回屋睡觉去了。我说那估计就是起太早了困呗。
嗯，
下午我们就去发布会现场了。等到发布会结束，我也没见着老王啊，我估计是老王就没起来，一直在屋里睡了，
睁眼就六点了。
对对对，所以也就没看这发布会啊。
嗯，
但是老王跟我呢都提前拿到了机器，我们也都做了一定的评测之类的。反正看过这个国际版的发布会啊，大家可能感觉是跟谷歌啊深度绑定，有很多的 AI 方面的功能。但是国航呢，把这个 AI 方面的功能就相对来说啊有所削弱。
对，
主要是和这个百度的文言一心合作，文心一言啊，文心一言合作，还有
法律法规的问题吧，我们用不上这个谷歌的这个牛逼的东西啊，叫什么 GAMI 什么的。
对对对，然后同时合作呢，还有美图的 AI 啊。美图的 AI 其实我之前了解过一些，我最专门参加过美图的 AI 的发布会，然后给介绍一些关于什么文生图啊，什么智能生成那种图片啊，或者说把一个人抠出来挪到另一块，然后把这个背景自动补上啊之类的这些技术，我觉得还是可以一用的。同时这个文心一言，文言一心啊，到底叫什么？
文心一言，
文心一言啊，文心一言呢，在这方面在国航呢也提供了一些功能，比如说这个双语翻译，你跟一个外国人通话，你说中国话，然后他那边听的就是对应的语言，他说对应的语言，你这边听的就是中国话，然后还有什么生成会议纪要啊之类的。其实呢，包括荣耀啊，包括其他一些国产品牌也都是和百度合作的，大家在 AI 这方面其实也差不了太多。但是至于硬件方面，这次 S24 系列可能说，我觉得老王有一些想法啊。
哪个呀
？S24，比如 S24 Ultra 吧。
啊、嗯，确实不错，真的不错。就是今天最近我跟几个那个，友商，哎，第一品牌吧，
啊，
然后第一品牌他们有的员工就私下也表示啊，这个三星确实非常的牛逼啊，还是有点东西的啊、
比如呢？
比如就是，比如说像那个 AI 的部分，还有说这个屏幕是吧，屏幕确实是还是这个三星
独一档，
独一档啊，
就
是
确实大家之前可能这事儿也看过一些网上晒的图片啊，就是三星屏幕真的比别的都黑。
对，而且就是你现在国产屏幕卷什么什么激发亮度多少，我五千尼特，你看人三星是吧，就两千多，是吧，差了一倍呢，
两千八，
两千八，然后你说什么高频什么好几万赫兹调光，三星没有啊。就是
三星相对来说是不护眼的，说实话啊，
就是他妈的480赫兹的 DC 啊，
对对对对对。
然后其实按理来说啊，我一直想跟大家说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护眼这个频率，目前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个权威的机构或者是什么东西说高频就是护眼，高频护不护眼这个东西是厂商宣传出来的，是吧？因为真正能伤害到人眼的一个东西就是蓝光，啊，这个是被证实的。但你说高频护眼吗？我觉得
不一定，
不一定，
不一定
啊，
也不能。
对，因为还有一个就是我之前在说的那个 iPhone， iPhone 是全世界最好的屏幕，虽然也是三星供的，也是 M 系列，其实， 然后 iPhone 什么这调光也没有，什么高频也没有，但 iPhone 就是最护眼的屏幕。
嗯，
这一点其实可以解释得通的。
嗯
啊，然后那个整个什么机器质感，哎呀你就别说了，三星的东西你拿起来什么 Find X7 Ultra 什么 X100 Pro， 你左右手你拿完了真的不是一个东西。
嗯
啊，我觉得这个大厂还是大厂，三星苹果作为这个全球化的这个品牌，
嗯，
还是非常的这个严格和标准的，很规范。
嗯，
就唯一不同的是他妈的三星这个8GB 这个运存，
嗯，
你应对国外的这个用户市场，
嗯，
它的这个生态体系是够的。
嗯，
但你像国内的这个是吧，就是还有一个运存机制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国内手机厂商它都和微信去接入了这个通知的系统界面，就是你手机把这个微信退了，
嗯，
退出，
嗯，
是吧，你依然能接到通知。
嗯，
但是如果你三星你把它退出去，
嗯，
你就不能，
就真的退了。
对，你接收不到这个系统级通知，就系统级通知接口，微信是没有给三星开的，所以微信一直是在后台。
嗯，
但是我们国产手机的微信，
嗯，
不需要在后台也能接到通知。
嗯，
对吧，所以说这个还牵扯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鸿蒙，
嗯，
纯血的鸿蒙如果能拿到这个腾讯的通知系统级的接口，
嗯，
那一定也是非常牛逼的。如果他拿不了，他还是微信那么8GB 微信能占你5G，那你还能干点啥呢，是吧。
嗯，
所以说8GB 起售的这个三星在国内市场来说，我觉得大家真的是不太建议购买。我记得之前三星出过16GB 的运存，好像就那么一代，
嗯， 嗯，
具体哪个我忘了，然后买肯定还是买12+512以上的这种，
嗯，
还是比较合适的。
嗯，
哎呀，三星的机器这今年我准备买一台啊，我觉得真的不错。
嗯，反正我是出了名的左右摇摆啊，之前我是一个兴奋头子啊，但是这次说实话我跟老王的观点有点不同啊，这次 S24 系列出了以后我反而觉得不那么亮眼了。
嗯，
为什么呢，首先我说优点啊，起码这次 S24 加也就是所谓的大杯
啊，中
杯、大杯、超大杯嘛，
啊，
大杯它是 12G 起步了，我们看上一代大杯还是 8GB 起步呢，啊，然后这次大杯起码是 12G 起步了，起码说大杯和这个超大杯看齐了，我觉得是一个优点。
嗯，
然后呢中杯就是说 S24 标准版呢，它有 8GB 和 12GB 两种可以选择，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分布啊是怎么分的，8+128有 8GB， 然后是12+256和8+512，
这他妈分的确实是有点那个，
也就是说你用了一个最大的内存的话，你就没有这个12G 的闪存，
嗯，
就很纠结。
反正国内用户还是先看运存吧，你再考虑存储。
嗯，对
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中杯啊，就真的差点意思。其次呢，它所谓的那个先行者计划
，
不是先行者计划啊，先行者计划呢，它只给256升到512，
嗯，
这已经不错了。
对，
因为之前我们国内的消费者都没有升杯的一个计划参与啊，我们也就送个耳机啊，送个配件之类的。这一次中国消费者终于能体会到这个升杯的快乐了，但是只有这个256能升到512，也就是说我买一个最低配的 S24 标准版128的那个版本，
嗯，
它是不给你升的。
嗯，其实低配我感觉就是为了一个，垃圾售价的一个。
但其实反而是低配需要升杯。
对，
如果你说128够使吗？可能勉勉强强，但如果升到256，基本上就能满足绝大的消费者的需求了。
对，
但是他不给128升，他只给256的升。
嗯，
我觉得是有点问题的。其次是这个拍照方面 ，S23 强在哪儿？我觉得 S23 Ultra 在
23
就是去年的 S23 Ultra 呢，在某些其他一些方面表现都不突出，但是有一点特别突出是什么？
嗯，10倍光学，
十倍的那个潜望光学变焦。
嗯，
它虽然只有2000万像素，但它有10倍变焦，造成了它有一个独特的使用环境，就是在拍演唱会的时候，
嗯，
很多人都去拿这个，甚至说是租一台 S23 Ultra 专门去拍这个演唱会的场景。去年我们的演唱会也非常的火爆嘛，各种演唱会频发，就是你方唱吧，我登场嘛。也爆发了各种假唱事件啊，咱们就不提了啊。反正就是这一次呢 ,S24 Ultra 取消了它这个10倍的光变，改成了一个5000万的5倍光变。
嗯，
你从实际表现来看，如果不是专注在演唱会这个场景的话，可能大家看不出什么区别。
嗯，放大可以看出其实是有计算的痕迹。
对，有计算的
痕迹。然后其实 五倍我反而觉得是比十倍更常用一些。
对
啊，但是十倍确实牛逼。
对
啊，
如果说你在平时的拍照环境化，你有 AI 加持的话，你可能你这个五倍的五千万像素反而要更好一点。
嗯，
但如果你还是需要在演唱会上有一个超级远的这么一个镜头啊，那反而不如 S 二三 Ultra。我觉得不如把这个特色保留下来。
没想好，我也没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是还有好多人说外观不变的这个。
我觉得虽然说外观，说到外观这点，我必须要说一句，我觉得谁都可以取消这个曲面屏的设计，三星不应该
啊，开创者是吧？
对。
但是很多，哎，他既然之前是直屏，他开创了曲屏，他现在做了微曲，其实像小米十四 Pro 那种微曲，我觉得是很好的。
但三星这块真的是一块直屏，它只是在边框上
边框有
一
段曲，对对对、
啊，
其实比小米那个曲可能要来的这个更短一些。
嗯，
但是24年你会发现很多这样的屏幕出来了，
嗯
啊，然后那天他们说这个屏幕说不思进取是吧？这个做三星苹果的设计师太容易了。后来我那天看了一个说，我说好的设计不就应该是这个历久弥新的是吧？就牛逼的厂商他已经设计出了最好的一个设计，那他妈年年变，年年这个就说去年的不牛逼，今年比去年牛逼。那是不是证明你去年的机器是他妈垃圾呢？
嗯，但我倒不这么觉得。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时代是在变，人们的审美也在变。我觉得
审美在变，你不能说他妈
吃屎
香啊，
你不能说一个好的设计出来了，你就把它奉为经典，永远都钉死在这上面。今天我看了一个新闻啊，我曾经的信仰马自达六，永远的停产了。啊
什么锐意也不生产了，什么阿特兹也不生产了。
阿特兹也不生产了。
嗯，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日本方面那从明年那就开始停产了，永远的停产了。然后中国这边也基本上就死光了阿特兹嘛。
嗯，
我是觉得当初那个马六，最早的马六多么的经典，一代神车。
对。
对吧，引爆了大家对这个中端车的这个疯狂啊。但是你说马六就永远坚持第一代那样的经典设计不变是对的吗？
嗯，
对吧？
确实是，
还是需要变的。所以就是说 S24 这一系列彻底摒弃了这个曲面屏，我觉得对于其他任何厂商来说我都能接受，但是三星做到了一刀切，我觉得我感情上我有点接受不了啊。而且说这个
什么外观变你就觉得应该变，然后屏幕变你就觉得又不该变了，
嗯，就是
双标。
就我不希望三星取消曲面屏，真的，我是这么想。哪怕它在一个最低款的最低配的上面保留一下曲面屏，
最低配全是直屏，你看去年的。
对啊，就我就觉得有点接受不了。而且说实在的，咱们看看这个价格，这个标准版售价是
5499
起，然后大杯售价6999，超大杯9699啊。
嗯，
咱们说实在，在这个今年这个年头，三星这个配置也不是特别突出，然后它这个售价反而觉得，我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三星变成 others 了。确实，在当前这个市场竞争环境下，这个售价有点不接地气。
我觉得这样挺好
啊，
这样挺好。我觉得三星你要下场去和什么这个 OVA、小米去卷，反而掉价。
嗯
嗯，我觉得就是我身边使三星的人越少越好，然后我用，我就觉得是这样。
反正我的推荐是啊，如果你看中了一个中杯，也就是标准版的 S24，我觉得你不妨尝试一下小米14啊，我觉得比这便宜很多很多，小2000块钱。
嗯，
然后基本上体验可能小米还更高一点。然后
这就是品位嘛，
对对对对，
就不说嘛，10万块钱的车啥都有，你为什么买60万的？
对，然后
就是为了彰显我的品
位。然后大杯呢，6999的那一款啊。咱们 OVA 啊，包括荣耀啊，
啊，
都有一些不错的机型可以考虑，
嗯，
价位差不多，
对，
我觉得更全面一点。然后超大杯可能就真的是真爱去买了，咱想拦也拦不住了。
超大杯肯定一定是最值得买的呀，只有超大杯是最值得买的呀。
对，但是我觉得现在没有演唱会的加成，可能说
啊，一年砍他妈几次演唱会呀，啊，是吧？
嗯，行吧。反正关于 S24 我们就给大家说到这儿吧，就说这么多吧。反正这也是我们今年所点评的最后一款机型了。这个农
其实如果想买的话，我告诉大家一个这个优惠渠道吧。
嗯，
就是大家可以等一等水货市场的。如果你在香港有这个学生的朋友的话呢，可以有这个学生优惠。
嗯，
然后呢你还能再有这个汇率的这个加持之后吧，然后这个机器可能只有7000多块钱了，
嗯
啊，然后因为它送一耳机，你把耳机再卖了的话，基本上就价格就非常合适了，
嗯，所以我这礼拜准备去趟香港啊，
嗯，
帮老王带一款机器去，
对
啊，然后我们要回归正题了，剩下的我们已经聊了快一个小时了，剩下的时间我们就都留给啾啾啊。
不是故意注意，是不小心听见，不小心抬头看见。肩上露出甜蜜的微笑，哎呀哎呀哎哎哎哎哎呀哎呀哎哎哎哎呀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呀哎呀，就是这么的难挨。
我们首先从这个一个观众的提问开始啊，魏书有道留言说四个字啊，嗑的啥药？
哦，
言简意赅啊！这村长说的太快，我一时间竟然没反应过来。
这个上期给剪了，
剪了，
上期
剪
了
啊，
剪
了。
在那个就是西地大威，对对，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
大家嘴别
大家常见啊，伟哥。
为什么？然后再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上一期我想剪啊、
嗯？
是因为就是上一期一个是确实只聊了一半，
嗯、
二是我确实觉得。我的表达没有那么好、
嗯、
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这个情商确实也没有那么高，因为如果是我自己的事情其实我都不太在意的，但是我很担心的就是我不希望别人对我的坦诚然后放在其他人那里变成一个笑柄或者伤害人家的工具，我觉得就不好了、
嗯嗯、
因为确实没有这个意思、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好好的表达一下啊，就是、
嗯
劝大家这个男人年轻的时候啊就好好享受，不要等了中年以后你再后悔，就是
不是我们一般是男人啊、嗯、中年以后才需要吃药，
对
这个对吧，
就到底劝大家是年轻的时候就吃啊还是
对对对对
吃，
劝大家就是
啥意思，
男人过了25啊一年不如一年
过25就不就开始吃是吧，
对，主要是确实因为我为什么会觉得我的表达有问题，包括跟小导演啊或者节目里可能经常表达的、
嗯、
因为我一直都比较自我，
不是表达有问题，你是老变，
不是我跟小导演表达的也有问题，因为是我跟人小导演说就是我说这个男人就是这个过了二十七果然就是不行啊、
嗯、
你先说小导演不行了，
嗯，然后其实我就真的开个玩笑，但我没有觉得他会去 care 这个问题，
吃药，
然后加上因为之前我们群里就聊过说这个发烧的时候是不是要体验一下，对人你让人家顶着39.8度的高温，然后嗑药也顶一顶，然后我当时是觉得就是可能真的是我的表达有问题，对，然后导致于人家这么拼，然后包括上一期聊到荨麻疹的问题是不是啊，然后其实他就主要还是荨麻疹这个怎么解释呢，就是
浑身瘙痒，
对，浑身瘙痒这个吃伟哥能好
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就是他有一阵是每天晚上都犯荨麻疹、嗯、然后有一次、嗯、因为有一次是因为长的就荨麻疹直接到了脖子，然后呼吸困难也去急诊输液，其实荨麻疹是一个挺危险的病，因为这个急诊都会、
嗯、
都要抢救的，
我上次讲了是吧，
嗯，讲了都讲、
嗯、
我想再提醒一遍，这不叫前麻疹吗，
这确实是荨麻疹、嗯、
前麻疹没有荨麻疹这个病，
然后医生都跟我说这叫荨麻疹，然后
医生怕你不知道，
医生怕你不知道什么病就说这个白话、正常读法前麻疹，
行行行，就
我肯定不太懂、啊、
咱就说荨麻疹吧，
就是因为不懂嘛、
啊、就是起了一身疹子，
我觉得没什么事儿、啊、
疝气大东还是仙气大东，
它还真不是一身疹子，它是大片
大
片大
片大片的疹子
就还挺恶心的，然后
疝气大东什么听着有点蛋疼
仙气，然后我不知道这个病大概什么样，我以为是说比如你今天就是有这个荨麻疹，然后我觉得你今天输了个液应该就好了，或者说荨麻疹不是要吃那个药吗、
嗯、
那个脱敏药、
嗯、
那个叫什么来着， 然后我以为吃完了，
嗯，
不是普
尔
敏，不是普尔敏，
嗯，
就是那个蓝盒的什么绿什么，就是他们专门
氯雷他定
啊，对对对对对，
最最普通的，
他是把蓝盒的吃成了蓝色的，是这意思吗？
然后我
还好没吃蓝皮的，
就是我以为这个东西吃完药应该就好了，对，也我确实没有多了解啊，就是他后来跟我说，其实每天晚上都会起。我以为就好了，嗯，对，然后
每天晚上都起，这有点吓人呀。
就都是每天晚上都起，
不是？
那这
我上期咱们还是这个真的不放上期内容了，还得重聊。大家容易，我觉得肯定
这得前情提要一下吧。
我觉得肯定有听众到这儿的时候已经
懵逼了，
已经被懵逼了，就说：“ 嗯， 哎呦，这真惨， 嗯， 每天晚上都起疹子。” 嗯， 现在问题是，他不是每天吃都得吃氯雷他定的问题。他是每天都吃伟哥的问题。
这你夸张了，每天都吃人肺了。就
是。
是，
那他现在问题就还是这样，为什么他都起了这种一身疹子了，又痒又非常危险，还想着这事儿呢？
我能回答你。
说了吗？
我能回答你。
宫寒
是我能回答你的问题啊。
嗯，
是这样，就最近在群里说啊，
嗯，
就是你们家老扣帽子，
嗯，
说小导演不中用，
嗯。
小导演看见群里消息了，
嗯，
说不行，我得证明自己，嗯，啊，然后我得吃药，我得牛逼，知道吗？大概是这么一感觉，嗯，就把这个罪名啊扣到了咱们的头上。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但其实呢，我要说明的一点是什么呢，
嗯？
我们一直宣扬一个正常的性行为。
对啊，
嗯，
不是说时长长
就牛逼
就牛逼。
这
我一直说
没有关系，
我一直说两个小时是病颜射症，颜不是射他妈脸上那个颜射，
现在
颜，
啊，
色，
就是，
上次咱们说
直射症，直射对直射症，说了好多次了，怎么我说的所有动正经的东西都没听，老鸡巴听那不行，
就是，这个
怎么往我们身上扣帽子，
我觉得大家不要有一个误区，这个药不是管时间问题的，这个药管的是你从不完全不行到行的，
哎，就是我要说的下一点啊。
嗯，
现在我聊通过跟啾啾这一段时间的沟通啊，
嗯，
我了解到一点，
又犯傻逼了，
嗯，对对对，不是不是，不是我了解到啾啾一个特质，
嗯，
知道吗？他对于一个正确性行为的认定，
啾啾吃软不吃硬，
哎，不是不是不是，
那还吃药干嘛呀？
吃软，只能把软的给吃硬了，你知道吗？
对
呀，
啊，
软饭硬吃，你知道吗？
哦，对，软饭硬吃。
咱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啾啾对这个事儿啊，有一个错误的认知是什么啊？他盲目的认为，一时间长就牛逼，二次数多就牛逼。
没有，我没有觉得牛逼，我只是觉得那体验比较好。
他就是觉得就认定了这两点，就能做到就是好。
没有，我
频率和时长
不是好，
啊，
而是我觉得这种事儿，
啊，
它没有完全的好坏，你喜欢就是好。
嗯，
我觉得这种状态是我比较喜欢的。
你就喜欢死了，
对对对，
豁了干死了算。
对，我是觉得是个体验比较好。
嗯，
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但可有可无。
上辈子是不是
你明白吗？我觉得它比较好，不一定非得那什么。然后就是可能小导演也听了我们的节目啊，
那你都体验都非得好了，你说我体我
不是？
你说我想吃这个蛋糕，小导演不给你这蛋糕你就急了，你说我觉得这样体验好，小导演不让你体验好了，你不又得急了？
不，你身体不好，你比如你发烧，你这样有病，你
是你拿话凿到人家，
对不对？
哎呀，25
了，就是我觉得完全可以
不
用，因为你喜欢一个人不是只有这么一个方面，有这么一个方面完全不需要搞对象，对不对？搞对象你肯定不是只是因为这一件事儿，就你现在就
小导演还是走一个合法化的路线，你知道吗？
嗯。
就是我觉得
你人还是对的啊，
你身体不好的话，
啊，
我觉得我们柏拉图一下也很好，
嗯，
你知道吧？
是现在小导演保证这么想，你他妈现在是这么说，对吧？
我真是
今天
说一说，
晚
上说，
我再来延展一下啊，
你就延展。
通过我跟啾啾这段时间的沟通啊，
你别老沟通，你注意点吧。
你知道，我感觉啊，我不知道，我不确认小导演是否真正的听过我们节目，是不是？被我们的一些所谓言论误导了啊！我觉得我们，
因为我觉得一开始咱们现在已经都被啾啾带偏了，
就是被啾啾带偏了。
我觉得
他一开始是觉得我们不正常，现在成了我们觉得他不行了。
对，
明明是觉得我们不行。
对，如果我觉得小戴但凡听过我们节目，
嗯，
都会觉得我们从来没有强求非得让他证明什么，
认真听我们节目。
嗯，
就没有这些故事了。第一次分手完了之后，小导演
就
该干嘛干嘛去了。
对，该干嘛干嘛。
对对对对，我觉得小导演肯定没听过我们节目，
啊，他但凡听过我们节目都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问题，
嗯，
对吧？而且啾啾给我分享了一个什么故事呢？
嗯，
有一天晚上小奶奶在用药完毕之后啊，性情大起，要证明一下自己啊，连续来了六次还是八次？
四次，四次，没有
六次吧？我记得去
四次八小时，我操，那有点过分。
四次啊，四次，
1.5，1.5。
最后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嗯，
就是说自己已经睡着了，小导演一人在那儿动。我
不是太大哥了，
我想象不到那个场景，你知道吗？
捡尸了，这是。
我这。就是我实在理解不了小导演到底要证明什么，你知道吗？
难受啊！
就没有证明什么。
你看，那村长，你没看过那个《爱情与灵药》那电影吗？
我没有。《
爱情与灵药》我看了，
我好像看过，
就是
斯嘉丽演的吧？
不是那个谁，那个，哎呀，就在嘴边上那个女主长得挺好看的。对不起啊，
安妮海瑟薇。
安妮海瑟薇，对，
啊，
大家见笑了。安妮海瑟薇跟那个杰克吉伦哈尔，
嗯，
就是你自己就幻想吧，你现在。充血了，
嗯，
然后你充血，你就在那晾着，
嗯，
对吧？难受啊！你刚开始觉得挺高兴，
嗯，
然后呢，他不下去，一直充血，
嗯，
你身上就这么点血，
嗯，
充给他了，你别地儿就少，嗯，你是不是别地儿少血他难受啊？你想赶快让他
物质守恒定律啊？
对啊，你赶快让他下去啊！
嗯，
你说他怎么还不？哎呀！
这不是重点，我跟小导演就此呢开展了一波，就是。这深入的交流，
嗯，
就是我
跟他说太深入了，
我就是我们沟通了一下这个问题。我说，首先呢，他确实是不需要的。第二呢，就是你可以给我讲一下，你是觉得怎么？就然后他跟我说了，因为自从上班之后，其实健身的频率没有以前那么高。男生还是要多做有氧和运动的，好吧？然后呢，健身频率没有那么高之后，加上他确实工作非常忙，小导演每天只能睡2到3个小时，就是什么都不做，
就是有，
就是
我们这健身人听不下去了。
没有那些，就是正常他工作完到家睡觉到再去上班，也就能睡2到3个小时之后呢，他确实他觉得自己非常的没有精神，
早上才回来，早上又走了。
对，就是这年前比较忙嘛，然后就说觉得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他跟我说他觉得肾虚，我说你是怎么觉得自己
肾虚？可能是真的肾虚，
对，
然后
阴虚阳虚，回头我给他看。
对，他跟我说了，他说这个肾虚啊，医生说分阴虚和阳虚。他觉得他现在呢就是虚，因为他觉得他每天都睡不醒，然后非常没有精神。
他跟我一样。
对，
就那天那个医生也说阴虚阳虚，然后问我怎么着，我说我可能有点阴阳两虚。
对，然后他跟我说他觉得就是精神状态非常的不好，
嗯，
比如周末他不能，因为比如他周末一到家咔睡一天，他说他从来不是这样的人，他很不理解自己为什么能睡这么久，关键睡醒之后还是觉得很累，
嗯，
很疲惫，
干一晚上
精神状态
不累呀，啊，
这个真的没有，因为他确实挺累，真的没有那什么啊，
累你就歇着呀，
就是精神状态不好，然后就
正常。
刚不说了吗？啾啾在那儿歇着呢，睁眼看他还干呢。
啊，但是为什么累？你不能歇会儿呢？
就是啊，
就是正常的，
就因为啾啾一句25岁以上就不太行了啊。
正常的情侣和夫妻之间，有可能长时间在一块儿生活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有些人累了呢，造成双方就没有性生活了，对吧？有一方面
没有就可以了。
所以呢，他是图他为什么他不能选择没有吗？
但现在的问题不是去改善性生活，而是说自己就什么都不做啊，就是精神状态确实觉得不是很好。
精神状态不是很好，那你就得问问了，你谁给你开的药？你精神状态不好，吃伟哥呀？
没有没有，他现在已经开始，然后他就说
别说现在，说当时
没有
为什么吃伟哥？你先回答我这问题。
当时他觉得自己
你别想忽悠我，
就是身体不，当时是因为发烧要冲一下。哎呀，
发烧还得冲一下，
这不是俩人都有问题吗？一个是发烧了，然后啾啾宫寒温暖一下，
发烧还得冲一下。
啊，
宫寒这温暖一下，你整一电热棒不行吗？
不是，那不是因为你们群里说让人家发烧整一下吗？他觉得我有兴趣，
谁他说让他发烧整一下了？
群里，然后他觉得我好像很有兴趣，我真是跟大家开个玩笑，我没有那么想。
哦，
然后反正最近嘛，他就是说了，就是确实是觉得自己，然后最近有正常的有在吃药，然后可以给大家安利一下，就是
给大家安利，
就是如果你觉得睡不醒啊，精神
咱们这个节目最好不要给人推荐药了，
没有
推荐，
就是保健品，最近在吃一些保。 保健品，
吃这个什么玩意儿？我
他每天都要吃一大包的保健品，然后
小心肝坏了，
就这么就是护肝的，
男怕伤肝，女怕伤肾，
就是护肝。
什吃什么了？你念叨念叨，我们看看有没有那些。
不太懂，就是什么鱼油啊，
嗯嗯、
然后什么护肝片是什么鱼什么草，
嗯嗯，
然后什么什么复合维生素，
嗯、
然后。哦、我给，但是我也做了贡献的，我给他买了一瓶牡蛎精，
嗯，这没毛病，补心的，
嗯，
对吧？
嗯、
然后就吃，每天开始吃一些，但是你别说，吃完一些保健品之后，他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好很多的，因为就是
天天靠药催着，反正是
没有，就是该补就是要补，因为这些都不是不好的东西，
嗯、
都是我觉得对男生应该还不错的东西。
我给他抓一个方子回来让他试
试因为他前一阵
许相公慢点吧
我觉得因为我会吃一些保健品嘛女生有自己的保健品、
嗯、
什么蔓越莓胶囊啊然后去保然后我一直不知道男生也需要吃、
嗯、
你知道吧、嗯、然后后来那个
男生吃点六味地黄丸就行了、
嗯也有吃，然后、
啊、一个不辣呀、啊、
对然后
我跟你说啊他跟我一样是什么呢吃六味地黄丸是阴虚，再加知柏地黄丸是阳虚，阴阳两虚，一次各16粒。
虚的太猛了，
你太虚了。
对，阴阳两虚，阴阳都得补嘛。
那你去过的地儿黄吗？
啊，
你这么多地黄丸吃的。
我跟你说啊，我给他抓一个方子嘛，阴阳藿20克，黄芪20克，知柏20克，枸杞20克，煮水喝一天。嘎嘎喝吧，我操！比吃小蓝片好使。
没有，现在不吃小蓝片，现在吃复合维生素了，因为之前都
没
有买。
维生素
没
鸡巴啥。
现在该保命了，你知道吗？
然后吃完这些保健品之后，因为他前一阵出差，他出差基本也睡不了，他也没有什么时间睡觉。然后出差回来之后，你别说哇，就算不睡觉，回来之后，昨天给我打了一宿游戏，这人整个人精神状态明显好起来了。就还是有用的，我觉得吃这些东西。
跟你一块打帕鲁啊？
对，打帕鲁。
不是、这人就不能睡会儿觉？
就是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
因为我每天基本只、
啊、
我最多也就是我每天
就
三到
五
个小时，
就
不怕猝死吗？这我跟你说，这个真是哪天真的得猝死
啊！
就是身体不行了就追药，追完了之后行了就接着，别管是提枪上阵还是
开始造。
还是开始造、
啊、
就不睡
啊，就不睡，
就不睡觉，
啊、谁睡觉谁王八蛋，
对，就不睡觉。你睡觉了，我他妈也不睡
啊，
对吧？我非给你处警了不可。
不睡觉还是应该的，实话。但是这个就是，就只是说，我觉得男生其实也应该。就是其实我想表达的还是男生也要保护一下自己的身体，
男生应该该睡觉睡觉、啊、
对对这是
对对对，
你都要鸡巴歇逼了然后起什么、
就是、
什么枕对吧、你就不能睡会儿觉
别老嗑药
追就追完了
之后歇
着，我也跟小导演说了，因为我的习惯是熬夜，然后我睡眠本来就没有那么多，我因为我睡眠是深度睡眠，就是我睡觉根本就他妈不醒，
所以不是还是
你
害的吗？
所以你不要跟我一样，所以我认真跟他聊了一次，我说你该睡觉，你就要去睡觉，不要向我学。
舅舅，你有没有考虑过？
我们家人都不睡觉。
舅舅，你有没有考虑过人这一生的
睡个十二人都这样？
等会儿，让开度一下舅舅。
巡山
的。舅舅，你有没有考虑过人这一生的，包括前世的这善恶因果都是有相关的？有的时候呢，该行善该放生就得放生啊！你把人逼死了，真有一天死在你枕边上，你这一辈子甚至下辈子都过不好啊！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不是，
这里看舅舅现在有慧根，你知道吗？
就是真不是我要求的，
你不是你要求的。
我都是跟他说，你该睡觉，你去睡觉，
这个、事
你不要跟我比。
是有因果，万事皆有因果，不是你主动要求的，可起因在你这儿。
我不，我给他、啊，我跟他交流了，我不需要睡觉，是我的事情，因为我睡觉睡眠的深度够，
交流
深度睡眠时间非常久，
不一定有用啊。交流
不一定
有用，
因为他本身就神经衰弱。我说你
有神经衰弱，
还有
他神经衰弱啊，这个
勃
起
困难，
麻疹，然后刚才还有什么了？还
这虚那虚，
还什么病啊？阴虚阳虚啊！我操！
哎呦喂！
就是我就
是妖怪吧？
男生
就
跑来吸阳气儿的，你知道吗？
想象不到这是一20多岁的小伙子。
弄跟50多岁似的，
要按这么说，确实一年不如一年，
是吧？
啊，
就是 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真的多睡觉，然后该保养保养，该吃点好的给自己吃点好的。男生也需要好好的保养自己，
不定哪天就吃不着了。
想吃点啥吃点啥。
我这个人就是，就有的时候，比如包括你上班，你看同事卷，你真别跟他们比。你像我这样的人，就是我家族就不怎么睡觉，因为我们家就深度睡眠。而我去医院查，我身体倍儿健康，从不想熬夜，因为我睡眠深度睡眠的时间足够，我沾枕头就深度睡眠。我之前去测，
那也挺无趣的。
我浅度睡眠的时间超级短。
对，
你老得抬着头。
他这是德古拉家族吧？
对对，
睡了好几千年。
不说他是妖精吗？
是不
是、
啊？
就
是
你看我奶奶，我奶奶80多了，我奶奶天天熬夜，我奶奶身体倍儿棒。
不睡觉。
就是，所以你不要考虑，就有的东西啊，就是我们天生大家就不一样，就是你不要去使劲的卷。然后该睡觉就睡觉，该保养就保养，对自己好一点。
80多了不睡觉，
反正吧。
对，我奶奶就熬夜，从一直熬、熬到现在80多，身体倍儿棒。
反正我吸取了上一期的经验啊。
你没有，
就是嗑药这个话题，咱们就先简单聊到这儿。咱们就不展开了，
不展开嗑药了。
上一期呢，确实聊了一些不该聊的，
要聊，
然后就不让放出来了，对吧？
不然一会儿就又变化。
对，
大家自行脑补。今天我们提示的差不多了，
就是小总结一下，就是小导演觉得自己要强，努力。
是要强，
对，
肯定是要强啊，
那
要不强吃啥呀？
我要强啊，
要强，
努力，上进心啊，就是要面儿的迷人啊，
要面人，
所以就吃了药了啊，吃了药了，咱们这段就过了，
好，
然后造成了
下一段，
是。
你都忘流程了吧？
是，咱应该从分手开始说，对不对？
上次聊分手，哦，就没聊分手，
没聊分手，
把上期节目放出来。
你那一段放了？
没放。
那一段放了。
放了分手了。
对对对，
了
为
舅舅
群里面一开始怎么聊的？
简短结束啊。
那会儿
舅舅刚听到这个吃药的时候，同时还伴随着别的症状，就是那段时间俩人分手。俩人分手呢，这小导演找了一个。让舅舅知道了，舅舅心说你不能这样，你不能再跟我刚分手你就找，
不，这个不是我的重点，我的重点是你没有告诉我，
对，你不能再刚分手就找了，然后没有告诉我，对吧？
就分手了，我找了，我还得告诉你，
告诉
我的重点是你来跟我和好了，你应该告诉我，
你来跟我和好的时候，你应该告诉我你在咱俩分手阶段搞了一个对象，
对对对，
你没有搞对象，所以你。
你没有告诉我，
你没有告诉我，所以你没有在现在告诉我，所以你
不对啊！你回来找我了，我要跟你分手，
我也跟你分手，
大概就是这么意思啊。
而且当时舅确实说了这个，一开始他的第一思维阶段确实说了，说你用药，用药我也是才知道的，我翻他包才知道的，他跟我用药就有可能跟别人用药，我接受不了这件事儿，这实打实确实说了有聊天记录，有法官我可以呈声让罪证，
这药只能用在我身上啊，药死只能死在我当下。
然后当然过了半天的时间就转变另外一个思维了，
没有，就当时就离家出走了，我去拍越野去了，我走了，我们咱们这俩人分开了，说分手了，离家出走了，对不对？怎么也就到这儿了吧，画一个完美的句号了吧？
对对对，你就开始接话茬，
然后舅舅在越野这几天发生了一个极大的转变啊！等到回来的时候，就我他妈要结婚了。
我在越野的过程当中就有点转变了，我发现势头不对，我想别说话了，先看看静观其变吧。然后呢，舅舅就等越回来之后，舅舅就抛下一个巨砖，说我要结婚。
当时是什么情况啊？
什么情况？就是认真思考了一下。我觉得呢，就是既然大家有这么多的不愉快，那对我而言呢，
就结婚
了。
如果是没有，我说如果是谈恋爱的话，那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继续了，因为谈恋爱对我而言的话，
这俩都是狠人，你发现吗？都要给弄对方弄死。
就是我说，我觉得谈恋爱的话，就是高高兴兴的。
谈
嘛，就是为了高兴。
结婚痛苦。
如果说有一点不高兴，或者说这个事情对我而言造成芥蒂了，那我觉得那我没有必要继续了，因为我完全换一个就可以了。谈恋爱这个东西，这个根本不重要。
对，就有一个特点，大家是了解的。即便分手了，也绝对不拉黑。保留一个畅通的沟通渠道，
确实
对吧？
因为谈恋爱嘛，
等着挽回啊。
就是在我看来，恋爱就是
就分手了，当时是
就是、啊、就是我就说嘛，我说如果说有芥蒂、嗯、就是因为你也不要再找我了、
嗯、
就是小丹每天都在找我，我在每天、嗯、然后因为我每天都在骂，然后我觉得这哥们也挺不容易的，我也没必要折腾你是吧，好歹大家也是搞个对象、
嗯、
对吧，我也没必要看
你。对，当时你是这么觉得的、
嗯、
然后咱们现在说然后怎么又不这么觉得了。
那不这么觉得就是我说很简单，就是如果说我觉得还有必要继续下去唯一的可能性，那就不如结婚吧。
这个逻辑我真
是怎么回事
吗？懂啊，
就是如果说
没听过这段，
我一时间没转过来。
如果说我们会在一起很久，那这些事情在我看来都只是一点点小事而已。如果只是谈恋爱的话，那我觉得你只有一点不开心，你就可以爬了。
嗯、
因为谈恋爱我可以跟太多的人谈了、
啊、
对，但如果说你我如果会考虑你是我未来会走到往后那个人、
啊、
那我才觉得你值得我跟你去解决问题、
啊、
对，不然的话我觉得谈恋爱没有必要解决问题，谈恋爱高兴就行。
所以你是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想跟他结婚的、哦、
我就是不想跟他解决问题、
啊、
就是我说如果谈恋爱
结婚就不用解决了、啊、
对，
结婚
如果结婚的话、
啊、
我才愿意在你身上浪费这份心力和时间、
啊啊，
对，
然后当时舅舅就在群里说要结婚了。
对，
村长你准备一下，
对对
对啊，说了吧，
对，我说我份子钱就800，
明年就订婚，
对
啊，不是去年
啊，
26年初，扎到26年去了，
对对对对对，
跟国足一样，
开始预备下一次世界杯决赛，
没错。
然后那天呢，我当时其实那天晚上我是想了一下，首先结婚这个东西能带给我的利和弊。
嗯
啊、我觉得我因为我是女生，我觉得结婚还是要想明白自己要什么、
嗯、
然后能带给我什么、
嗯、
利弊然后去分析了，大概呢至于我而言3条利，至于他而言4条利，至于我而言几条弊，对，基本就分析得很明白了。
哪天想的呀？
啊，哪天想的？月姐那天晚上想的呀、
哦、
然后第二呢是是否可以结婚
啊，找一个踏实的时候，
我特别踏实，特别踏实，就是心情好的时候才会考虑。
真踏实的时候，
我很懒得想，只要想，我基本就是马上这个事情就要想明白。我是这样的人，要么就别让我
老变呢。
人家一般不说了，晚上尽量别做决定。
没有，因为正好工作完，然后有时间去想，然后去想我需要的经济基础，然后上层建筑能带给我的价值，全去想一遍嘛。然后经济基础能够满足。
你这政治经济学学的倒是不错，你知道吗？
那肯定啊，我政治非常棒，我都有政治分。
这政治经济学，
那我问你，
这叫政经，你知道吗？
2个相信，4个维护。
然后就是当时我跟那个我闺蜜还聊，我说我觉得人，她跟我说人不要想明白，人想明白就结不了婚了。我说如果想明白了还想结婚的话，那我觉得就可以了，对不对？
那还是没想明白啊、
嗯。没有，确实是想的挺明白。然后第一呢，就是
琢磨一下，哎，利大于弊，远大于弊。
啊，不，是能带给我，就能带给我的弊，我能不能接受？然后能带给我的好处，我是否真的需要？
这是哪天吧？哪天吧？
越野那天，
越野那天，现在想的还是越野那天想的呢。好，
对，就是那天想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嘛。
嗯、
然后就决定结婚了。
我需要的经济基础，然后我是给小导演先打个电话，我就说那个如果只是谈恋爱，我们俩就拉倒就完了。我说你再找一个，
嗯、
因为你之前找那姑娘，说实话，我打心里觉得比我好、
嗯，
人家家里条件也比我好，长得也比我好看，然后人英语还好，是在国外长大的嘛，对吧？我觉得你跟他在一块也挺好。
嗯、反正英语比他好，这点我肯定信。
你看看，
我英语都比
虽然我没见过，但我肯定信。
我不是给你看吗？对，长得也比我好看，对吧？然后家庭条件也好。我说，我觉得其实那姑娘
好不好看的，
我觉得仁者见仁。
对对对对对，
气质确实不错。
我还是觉得我们舅舅好看。
哎，得了。然后我就说，就我觉得这很正常。我说谈恋爱嘛，我觉得那姑娘也挺好。你要不喜欢她，你再换一个，你也不是找不着，对吧？然后我说，那对我而言也一样。然后不谈恋爱的话就拉倒。然后我说，如果你还想往后走，那就从现在开始，我愿意听了，因为你之前跟我聊，我没有听嘛。如果你想结婚的话，那就把你的规划给我聊一下。然后对吧？你既然有这个想法，你就应该有完善的规划。于是，然后小导演就跟我聊了一下他的规划。然后我觉得 OK 啊，然后我觉得我能接受，然后提了一点点的建议，
做了一个 PPT 啊，
过来人告诉你这个。结婚前说的规划都是狗屁。
没有，这个规划指的是大概在某个时间节点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某个时间节点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就是、
比如哪个节点买房装修，到什么时候去提亲领证，
这都是放屁。
就我今天都决定不了明天干的事儿，你都决定这个时间点。
但是
我
觉得是最起码你要告诉我你做了什么样的规划，并且你为这个规划到现在为止
做了。
吹牛逼啊！
我
牛逼。
那我要看嘛，对吧？你比如说你规划下个月怎么怎么样，那你要告诉我你为这件事情做了什么事情。 你现在准备到什么阶段了、
嗯、
如果我见不到的话，我是绝对不会跟你往后发展的。
就
我肯定是要见到的。
在他们那个互联网公司干的时间太长了，人性有点偏了。
对、嗯、就是没有，我是觉得大家把事情想明白了。
这种平台型的公司
就
妈玩人的，我跟你说，
就是把恋爱当成 case 了、嗯嗯、
差不多、嗯、就是我，但这恋爱不需要、
啊、
我再说一次，谈恋爱
婚姻当成 case 了，
而婚姻在我看来
这是我们的下一个项目、啊、
没有为什么，因为我是女生、啊、我就是需要考虑这些东西
啊。对对，我可以理解，
是应该考虑，但是这不是上嘴皮碰下嘴皮一说吗？
嗯，
说的是
不，我们信任小导演。首先，我觉得
我不信任，
我也不信任。
就这么说吧，
你信吧。
我相对来说，我站在
傻逼、
啊，相对来说，我更站在小导演这边，你知道吗？某种程度上，我可能说，虽然跟秋在一起做节目，但可是我更想通过这个节目让小导演听听我们劝，你知道吧？
差不多
是这个想法，
别太难为。
就事儿啊，不用做特绝。咱话也不用说特满，
嗯，
咱们就顺其发展，自然而然的，能行就行，不行拉倒，咱们决断一点。
小导演确实
不用说，
小导演不是那种画饼的人，就是我为什么会接受，嗯、是因为他跟我，就是因为第一这个电话我是突然打给他的，
嗯，
然后第二呢，
没有说小导演画饼。
第二呢，就是他所谓的每一项规划都是现在实打实就能够实现的，
嗯，
没有一个是说我要去努力呀、啊，我要赚钱啊，怎么怎么样，没有这一趴，
嗯，
唯一的有这一趴的就是从他妈偷的一部分钱，我要。就让他这一年自己赚，如果他赚不到的话，这个钱我觉得就是没有必要，因为我觉得除了你已经既有就是固有的你已有的物质之外，你还需要让我看到你的能力，对吧、
嗯、赚钱的能力很重要啊。
对，
但是小导演心里在骂街，又他妈睡不了觉了，操，
没有
听着就累
啊啊，
就是很累
难受、
就是、
哎呦
没有，那如果
你说什么豁出去我也活过今年啊
没有，就是、啊、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小导演会是一个让我觉得
上进的人，
会去考虑结婚的人、
嗯、
因为第一就是
我一直觉得
小导演真
的
不会觉得累、嗯、就是我去跟他说这些东西，因为首先就是我甚至敢说，就是很多人你去结婚方方面面是需要女生你去想的，哇塞，甚至于请柬怎么选这个那个，在小导演这儿我基本什么都不管。
嗯，
什么时候能长大、啊、
不是，我是觉得小导演除了有一个错误的性爱观以外，其他的方面都还挺努力的，知道吗？
真的挺努力的。然后他因为我会觉得这个人比较好，从来就第一就是如果结婚我第一不会考虑就是这个人对我好不好，就你对我好这个东西
啊
它是基础、
啊、
而它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东西，它就是、
嗯、
它是一个很没谱的事儿，在我看来，
对，没毛病。
然后，所以我会去看的更多的是你的能力，然后能力、
嗯、
人品、
嗯，
然后三观吧。
嗯、
我因为我三观就不怎么样，所以你最好三观好一点。然后，
关键你永远引领别人啊，人掰不过你啊。
因为第一，我这个人本身就不，我就没有结婚的想法的。
嗯、
因为其实大家听节目也知道，我一不生孩子，二不想结婚。
对，
那如果你想让我结婚。
知道的也都不知道了，
就是你想
我都不知道
我为什么不想结婚，是因为我嫌麻烦。我跟你说这些我的要求，我会看的要求我都觉得麻烦，我去看我都嫌麻烦，所以我干脆我就不结、
嗯、
对吧。那如果你有这个想法，那不好意思，那你就得麻烦、
嗯、
那不然的话我们就拉倒，对不对，我们各找各的。我觉得这年代了谈恋爱还不方便、
嗯、
然后那你愿意一点。然后我会欣赏小导演是他处理问题的能力以及解决事情的能力。他小导演比如我呢叭叭叭我说半个小时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没完，但是小导演确实完全有能力在三十分钟之内把我所有需要知道的重点的信息、心情、未来要怎么做、规划一二三四五六非常顺畅的给你解决，包括每一次吵架。我会比较欣赏这个人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俩在一块两三年，三年吧，对，然后基本我没有生过一次隔夜期，对，就是如果你要说觉得我们俩不好，那其实我们两个人的感情还是很不错的。你要觉得我们俩很好，那不是，我们老吵吵。小导演绝不是一个村长一直觉得小导演、啊、大家都觉得是我压着小导演，小导演是一个脾气非常不好的人，就是做导演的没有几个脾气好的，他是一个脾气相当爆炸的人，甚至于在他面前我都算脾气好的人。
想象不了啊，
舅舅脾气
我真的就是
不，反正这哎说不清这俩人这个
反正我从舅这个人身上我没觉得脾气不好，
我也没
看出来，起码跟我相处的时候都还挺好的。
对，
但是从他说的这些事儿来看、
嗯、
你总觉得他脾气不好。
不是脾气不好，不是脾气，他舅舅
性格古怪。
嗯，对，
嗯，
舅舅的原点真的就在于他 他没准谱。
对，这非常要命啊！
没准谱的人，就是你碰上一个没准，尤其是有些人心里需要准谱，你碰上一个没准谱的人，你就着急。
嗯，
其实你看咱们节目里聊几次吵架，
嗯，
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仔细回忆一下，不是说啾啾脾气不好，啾啾老那儿点你，
嗯，
对吧？
嗯，
那你
也不直说，
对，
啊、
你就老是各变着花的，你也不知道你到底要干嘛。
嗯，
一开始我就顺着你宠着你，
嗯，
哎，这么也不行，那么也不行，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吗？
嗯，
我理解又错了，
嗯、
对吧？
嗯，得自己悟。
对，然后啾啾呢也从来不主动急，
嗯，
不会主动骂，
嗯，就是给你甩脸子。
对，
嗯
啊，所以其实他确实说不上脾气不好，
嗯，
真的就是没有准谱，
脾气古怪。
嗯，
我是一个非常怪的人，
没有准谱，
我得承认，
嗯嗯，
我这个人的要求就是我每天都会有新的想法，就像村长，我之前跟村长聊的，我每天都需要一个人给我新的选题，我每天也有新的想法，然后我有新的想法呢，这个事儿我不一定干，但我肯定要跟你说，我跟你说，你就要认真的给我分析，你分析完了，也许我不一定干，但你不分析不行。
嗯，是我小导演顾不上，我是顾不上小导演了。
小导演有一种忍辱负重的感觉，对我来说啊，
嗯、
我是这么感觉的。
他没有啊，
嗯，
他还忍辱负重。
他有些人啊，有的时候会陷入一个，就是类似于这个，就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你知道吗？他已经有点不知道自己要干嘛了。
嗯，
他觉得生活应这是一个常态。
嗯。就有一种关关难过关关过的感觉，
对，他觉得就是应该有这个压力，
嗯，觉得我活得累才是对的，
哎，
对，
嗯、
哎，对，
所以当他比方说跟啾啾分手了之后，然后呢，他找了一个正常的对象，
嗯、
他觉得这事儿
不适应了，
不对，不对，
嗯、
哎，人与人之间关系不是这样的，
嗯。嗯
不对，我们连结纽带不够紧密，
嗯，
对吧？你理解我，我理解你，
嗯，
然后大家过得非常轻松，
嗯，
又感觉我们俩之间关系好像没有拧得那么紧，
嗯，
对，
对吧？
对，
两个变态搞在为什么 SM 能搞一块啊？
嗯、
就是两个人非常紧啊，缺了谁也不行，
嗯，
就会有
这种。小
电
影一定听不了《蜜雪冰城》那歌，
你爱我，我爱你，
这听不了，这难受啊。
所以
你知道小导演跟我说、我说我觉得那个姑娘其实各方面挺好的，为什么要给人家甩了呢、
嗯、
小导演说因为那个姑娘追的我、
嗯、
就是她非常不喜欢舔狗，就不能叫舔狗吧，就是
她喜欢当舔狗，
对，哎，不也不对，她
也
不舔狗、
嗯、姑娘只是对一种普通的追
啊、
就是还我觉得还是这样，就一定是不够紧，就拧得不紧，不勒着、
脱扣了，
但是
你老勒这人，老勒着勒着松快了，
就是你要理解，你看我喜欢提出选题听别人分析，这世上有这么一种人、
嗯、
他就喜欢每天给你分析、
嗯、
他就喜欢帮你分析选题，你可以不干，但我不说，但你不让我说不行
啊，
这是小导演的心态，
奇葩说导师、啊、
就是我可以，就是我说了你可以不按我说的做、
嗯、
但你要不让我说不行，
他可能也不是天生这样不一定啊，咱说不好、
嗯、
不一定是天生就这样，
但首先呢就是你要说小导演舔狗他太不是了、
嗯、
就是小导演是那种一点就炸的脾气，
应该不是舔狗，舔狗不会受得了啾啾这个性格，
嗯，
舔狗你得就是追着舔，
因为我顶讨厌舔狗、
啊、
我希望就是你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
嗯、
你要告诉我怎么做，我可以不做，但你要说，
嗯，多少有一点自虐倾向，
你
对吧？
我这
反正就是
天生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咱真不知道。
嗯，
我觉得这里
环境塑造人
90%都是啾啾造成的。
对对对对对对。
我咋了？
就是有些人在战场上没有活下来，有些人呢逃跑了。
对，
但有些人活下来了，造成了一辈子的创伤。
嗯，
他退下战场，他也受不了，他一定就在战枪林弹雨的。对吧，他这人就过不了正常日子了。
嗯，
是他天生这样吗？不是、
嗯、
是为什么呢？是战争造成的。
对，
你就是战争。
这例说的有点远了、
啊、远吗？
就比如说有的毕业生，
嗯，
一毕业就进了第一品牌， 他就觉得一礼拜工作七天，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是对的。
对，
是
他找了一个正常的工作，
受不了，
每天每周工作五天，每天工作八小时，
必须受不了。
他觉得我错了。他真的错了吗？
他负罪感
就是这个概念。
行吧，我们错了。
总之
我们错了，
这是诸多原因吧？诸多原因就是肯定是诸多原因，就是会觉得这个人。我那天跟你们再重复一遍我在群里的话，我说的是我正式考虑可以结婚了。对，因为你确实他还需要闯的关还很多。
所以大家听了这么半天，这个剧情还有变化。
对，就是变化就是我今天突然又不想结婚了。
在小导演规划了一番未来并解决了诸多问题之后啊，猪已经变少了，但是问题出现了啊，为什么又不想了呢？
哎呦，猪啊，
其实在前面不就已经在前面不就已经聊
了
为什么不想了吗？就是因为看到了太多身边的人，包括老王，然后包括村长，
你看这事怪你，
有我什么事儿啊？
没关系，
我媳妇儿对我老满意了。
就是我表现出来的和你们和真实的可能还是有偏差的。
对，从我了解到的是，他媳妇儿对老王也非常的满意啊，经常晒一些，哎呀，我老公怎么这么可爱呀、我开始都恶心的话，
你
知道吗？你
们结婚了呀？但如果是我，我就不满意呀、所以我就不结婚啊。
让你满意确实难。
不好满足一人啊，深不见底啊。
那天
主要
是
不见底吗？
这咱俩这个相互不能温暖是吧，你公寒我虚，这谁也满足不了谁。啊，这
就是最近跟一些
凑不到一块
结了婚的朋友然后去聊，我说到底是什么结了婚之后会和你们现在谈恋爱的生活有什么很大的变化呀，又到底变化在哪儿了呀，这个男人为什么会变呀，你又为什么会变呀？
因为身份变了。
对，
就是结婚之前我们是一个恋人关系，是一个不稳定的关系。我可能对你投入更多的呵护，投入更多的关注度，去解决你的问题，去解决你的思想，去帮助你的生活，这那的，我会很主动，因为我有一种不稳定感，不安全感。但是结婚以后你就不再是陌生人了，不再是那个不稳定关系中的另一半了。你成为了我的家人。你不只是我的爱人，你更多的是我的家人。
对，村长
你
活活的把爱情变成了亲情。
对，我觉得变成亲情没什么不好的，就好像你会成天要求你爸妈去怎么样怎么样吗？对吗？你爸妈带你这么大也不会成天要求你必须怎么怎么样了吧，对吧？
就给牛逼，给舅舅说懵逼了，就不说话了。
我也懵，没听懂。
确实，我也没太听懂村长怎么说的是什么，但是懵逼了就好了。
村长终于扳回了一局，
没听懂。
我说实话，我也没听太懂，但是村长说的是对的。反正感觉
你说一下我对哪儿了？
你说的这个逻辑是对的。说的挺好。就是这，说实话，刚才我也没听太懂，但是我能感觉到啾啾就是产生了一阵懵逼感，晕眩
眩晕直接就给下了一个技能。
对对对
啊 ，CD 时间，
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说哪个恋人从两个搞对象的到一个成为一个家庭以后，永远保持着最初的那段激情，永远保持最初的那个状态。
就你
人都是会变的，不光男的会变，女的也会变。
对，你不
能，我现在也没什么激情。
就你不能天天
那你没变，你没变行吧，
一直都没有激情啊。就是你不能到时候都不能天天要求人家给你说这说那，给你分析事儿了，就没有功夫跟你分析了。因为
人得分一点正事儿，你知道吗？
就是首先分析这个事情它本身就不是我提出的需求，是这是小导演的需求。
刚才你还说呢，
不，
你说我需要，
你是提出问题的人。
因为我发现这样还挺好，就是给我的感，因为我以前本没有这个需求，是因为他有他喜欢这么干，他觉得很有成就感。
这反复横跳，这你得慢慢习惯。
我就觉得这，哎，你别说，感觉还挺好。是这么个逻辑，所以我现在才会觉得需要。
我都没杠啾啾嘛，就是说这三年我们从来没有隔夜到现在。但我之前记得不是什么说要送蛋糕要做蛋糕，但送了个蛋糕生好一天气吗？
没有没有，就那个是当时嘛，但是我肯定还是会吐槽的嘛。但是两个
确实没隔夜，那夜去警察局了，你知道吗？
对对对，
去哪儿玩了啊？
去警察局了。就是 你要说有什么激情不？这个像村长
说的，没激情是吧？
因为不稳定感会让你这个什么去让着你什么？这还我俩还让着我俩。我跟你说，
因为啾啾特别不在乎这不稳定感。
嗯，
这就是跟我的区别，你知道吗？
嗯，
就当我喜欢一个人没得到他之前，我会充满了不稳定感，
嗯、
我怕失去他。
你还没得到呢，就怕失去。
就没得到才怕失去，得到了还怕什么失去呀、啊？
那咱俩不一样，我是得到了怕失去
啊，
没得到对我没影响
啊
啊，是吧？我得到了好几年了，我操，突然失去了，那我这个时间成本，
嗯，
是不是就白扔了？
那我这样的人应该会让你一辈子都有不稳定感。对我而言，我今天不爽，结婚可以离婚。
所以我想劝啾啾，这个人这个前世今生因果善恶都是有关系的。有的时候你这辈子积一些善因，下辈子可以积善结善
果。下辈子的事儿关我什么事儿、啊？
你行行善，行行好啊！
不是，我只需要
这样的性格，
我这辈子爽
啊！你这样的性格真的，结婚这事儿对你来说挺难的，难不在于你，难在于跟你结婚这个人，他得随时观察到你今天是神牌还是鬼牌。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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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抽卡一样，今天是神，我就按着神应对；明天是鬼，就按鬼应对。一旦抽不准，好吧，您今天说分手，明天说离婚，
我悟了，
悟了，
我悟了，
悟了，
我想明白了，就小导演的前世是什么
啊？
是一总管太监，
总管太监，
就呵护着皇上啊。
对，皇上今天，
皇上今天高兴，我得哄；
伴君如伴虎，
皇上明天不高兴，我他妈得躲着，
怪不得，怪不得呢。
而且我得吃。不行啊，
对前世的
对吧？
最差的
这
一辈子补回来，
我悟了吧？
悟了，悟了！
我操，
是有这意思。给老王说懵了，老王说跟真的是的。
这小红书可能这个偷听我们说话了，天天给我推关于伟哥的正确用法。
就是你要说激情，就是你知道我跟我发小都聊，我说这人啊，说实话，你处时间长了有那么多可聊的吗？没那么多可聊的，没什么可聊，俩人就坐一块儿，你玩你的手机，我看我的电视，你打你的游戏，我练我的琴、
嗯，
这不挺好的吗？
就是挺好的呀。
对，这不挺好的吗？
挺好的。
这样
结婚之后你能咋的？
但这样
你把电视给我砸了，
有什么必要结婚呢？可以给你砸了，你为什么就在这看电视呢？对、啊，
那我就不看呗，我练琴呗，然后你再把琴砸了，反正是你买的，你再买呗。
为什么要砸了？
为什么要砸了？
就看你不爽。
你看我不爽，
又不能打你。
你看我不爽，你爬呗，你出去。
所以就说你们，你这个事儿对你来讲，那为什么要结婚呢？
就是我跟你说了嘛，结婚的利和弊嘛。嗯、我之前分析
了，为了搞钱
的好处，不
搞钱嘛，
不跟钱没有关系。
啊、
不，他有什么钱？啊、然后、就是、
什么利？你先说一下啊。
利首先就是至少你可以正大光明去我们家了嘛。对吧？你可以跟我一块儿在我们家
摸进去的是吗？
不是，你现在去我们家这么说，一年你来一回了不地了吧？大家搞对象，你不能老来吧？嗯、你让这邻邻居看见也不好。
为什么要去你们家呢？他没地儿住。
不是啊，因为我要回家呀。
你这儿洗澡、啊。
因为我要回家。
你回家回家呗。
我要回家，他非跟着我呀。
他要跟着你。
对啊。
哦，
那有什么不能光明正大？
总管太监没
事。不是，我之前的几个女朋友 啊，谈的时间久了以后，我这天天去人家怎么了？
肯定不行，我们家肯定不让。我们家不跟你说了吗？我们家规矩比较多。
我跟领导在一块这么长时间的，他让我去他们家，我非得去吗？
我理解，我可不爱去是不爱去，但是去就平摊，知道吧？是
这是利啊，可以随便去你们家，
包括我去他们家嘛。因为现在我一年去他们家也就过年去一回，
你就想多去。
我挺想去他们家，
你想多去他们家？
对对，
想他想多来你们家，
对，
就为这点事儿啊。
行，
我
也
理解、啊、
也行。他是不是说三例一弊？对对，先把这个三例说完了。
嗯，
第二例呢？
嗯，
第二个
三例反正是活到了最后、啊。
第二个例就是我们都想买房。
啊、
嗯、对，然后结了婚，俩人一块买嘛。
又结婚，俩人一块买可不太好啊。
为啥？
事儿都是这么对双方都不好。多看点法制节目你就知道，这个事儿对双方都不好了、啊。
为啥？
为了保证各自的利益，最好结婚之前买了。要
不
然后
是，是因为就是他现在他、
嗯、
就很简单，他现在社保没有够，他买不了嘛。
嗯、
然后我自己买钱不够嘛。
嗯嗯。
然后这就导致我们就一人一半嘛。
你可以，你付首付，他还贷款啊。
舅舅之前不是这么说的
啊。
我给
你
付
首付，
我给你
付，
我给你付
出。我教你一招啊，舅舅。
之前的事儿我们就别说了，昨天的事儿今儿就弄别。
我教你一招啊，舅舅。
我觉得大家不用算计这么多，
嗯、
就是这房子多少钱，我们一人掏一半就完了。
嗯，可以啊。
对，
可以啊、
就 OK 了嘛。 也没什么矛盾嘛，就这
就是
全款，
看着
婚前先买啊，
对，全款，
就这话保、哎、保谱吗？
啥呀？
就是一人一半这话，
不保不保
不保，肯定
有
肯定不保吧？你还问？
他怎么不长记性？你说、
啊、你知道因为就是之前说什么吗？
啊、
嗯，就是之前跟我说的是啊，小蛋他们家大概是那个小岛那边有房，
嗯。
卖了以后，买北京的首付肯定够了，
对，
可能还他妈再给添一点，
对。
你说我有房，
小导演基本就能把这房钱 cover 住了，
对。
然后呢，舅家出车，
嗯，
然后当时就是说是，
就是说我不在乎，
说不是
我有房，
就是说我妈给我买辆车，
嗯。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那个我们俩实在困难，决定我们买一个大房子，
嗯，
车呢就买一次点的，
嗯。
没说买次点的呀，我什么时候说车要买次点的了？
因为车是他妈买嘛，
嗯，
你知道吗？舅舅出一车，然后最近决定把车舍了，你知道吗？嗯、
我没准备舍车，车肯定是我妈买，买房子钱我掏。
买房子钱你
对我掏？
怎么掏？你们俩打算怎么掏啊？
就是他那边是他妈掏嘛、
嗯？不是，你想啊，他没有买房资格，
对，
那就肯定你买呗。
对呀、
啊，写你的名呗。
对呀、
啊，啊，然后这个首付谁付啊？肯定是写你名，从你付
一人一半，
一人一半付得从谁的卡里付到那个
这个无所谓啊，
有当然特别有所谓。
不是这个，我指的无所谓，指的是、
嗯、
首先我这个就这么说吧，
嗯、
这个东西肯定是他妈付他妈那一半，
嗯。嗯
我妈付我们家这个
说是这么说，
但是住建委不让打两笔。
我跟你说啊，你现在说这上，你现在这说，
嗯，
你说我这道理都说明白，我国的法律规定不管你，你知道吗？
不是这有啥法律？
有，最后这房是从谁那
卡里打出来的？
谁卡里打出来的？
我卡里打出去。
还贷款是不是从你卡里还出去？
对。
对呀、啊。
对呀、啊。
所以
因为他买得他贷款，
咱们
贷款，
咱们还是劝劝小导演吧、嗯。
所以小导演在这个购房的过程中，
劝劝小导演吗？
这他妈有点人财两空啊！
是你知道他并不分担你这套房的，就算你们婚后财产啊，他并不分担你这房的一半，他只占你们共同贷款这个款额的一半。
嗯，
就比方说你贷了300万，
那是我需要考虑的问题吗？
这不小导演听节目吗？我你不行，
没有病吧？
你不行善，我不得行行善啊！真是的，
普法大使，
我不是。
这行买房就懂了，我懂了。买房是、嗯、确实是利，
确实是利，
确实是利，
确实利。还第三利
啊？
对，
你说还你说有那
他们家，然后都聊完了嘛？他们家掏装修有什么？
那没事，无所谓啊。装修的钱啊，对房子装修的钱属于生活开支。这个钱是不会算在夫妻共同财产
的，对，所以人家也说了不用我管呀。那对我而言有什么坏处？
有利，确实有利。这二利买房，
二利啊，
二利买房的原因是利的原因是小导演没有买房资格，
嗯，
那就其他都白瞎。
这二利属于就是纯利，
纯利，纯利，
纯
利，纯
利
啊！
为什么我纯利？
干老干老？
为什么纯利？如果有听众想继续知道为什么纯利啊？请去 B 站找一个叫律师老韩的这个UP主啊，听听他，也就是一月份有一期、啊、有一个人跟媳妇儿结婚，在上海两套房这个案例，你就能听明白为什么是舅舅纯利了。
就是
继续第三例，
考虑那些、啊
啊、第三例
啊，考虑那些，我觉得就
没事，你没考虑没关系，
就是天真的得了一个纯利，
天真
的、
啊、第三例不是三例一弊吗？
嗯、
你说对你有三例一弊，对他有四例，
嗯，
对吧？你还有一弊，他的一弊都没有。
他的弊，但是他需要考虑的又不
是。刚才你说的，你刚说今天的事儿都不能算，咱一期节目以后就得分开。
不是，
看你、啊、
不是我们现在说两
例、啊、两例，
对吧？但这个例对我们而言是双方的，你能明白吗？
不能明白。说第三例，
建议还是看看 B 站 UP 主。
那我说第三个例，
第三例，
第三个例，你跟我结完婚、嗯，至少你10年之后能有北京户口。
你的例，你刚才不说、
啊、
对？
好，我的例，
嗯，
我的第三个例就是。嗯就哦，就很简单，就是比如那个、
嗯、
我去医院，然后你可以给我签字了。
嗯、你惨到这样了，去医院
不是因为我不想，因为我最近总是去医院，然后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嗯、我不是很想让我妈操心。
这你刚才还说身体倍儿棒，这怎么一去医院就签病危？
这我一直都说是我
不
太行、
啊。
没有没有，因为医院有很多的检查手术是要求必须带家属，
啊、
嗯、这是要求必须带家属。
对、
嗯嗯、
你万一死了就是。
我当时就很对，然后但是我不想让我妈去，因为我怕我妈下手急，其实就是很小的手术，什么甲状腺啊，什么声带啊，嗯、就这种手术，她都要求你必须带家属、嗯。我不想让我爸妈瞎操心，我妈一着急高血压。
哎，医院。看结婚证吗？
医院不看，
不看吧？
嗯、对，永远不看结婚证。
我记得是
这得问老王啊，
我记得是不看结婚证，
对，什么都不看，嗯，就问谁是家属，
签字不看结婚证，
你签了字你就负责，
负责，
但是你得负责，对吧？嗯、就是
不用结婚就能负责，
好一点
对啊，
不用结婚就能负责。
但是对我而言，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啊。那明白啊，
对，
所以这个也就
这也算一例。
比如说，比如说我、嗯、
这确实是
那个住院了，
嗯，
我爸妈和我媳妇都没在身边，
嗯。
那
村长签字，
村长签字，
村长负责，
村长负责。
对，
他是什么人？就说他是我哥，
对，
可以签，
可以
啊。
我知道，我应该是因为我经历过几次，都没有要看什么这证明你的关系、啊。
对我而言，我会觉得不踏实嘛，因为你毕竟不是家人，
啊、
对吧、
啊啊？
我会觉得不是很放心。
这是三例，嗯，
那你也找不着一个让你放心的朋友，也够够那啥的。
不是，是因为我不希望真有什么事情，到时候我们家里人再去找人家。
嗯、
说实话，你很麻烦。
不会是吧？他妈的
会，
他给你签
了，就算结了婚
啊，
签了字
啊，
我女儿没了
啊，
这不也得找啊？该找还找
啊？
但是我肯定不愿意，万一如果你真出什么事情，弄到朋友身上，
这人都没了，找有啥用呢？
那你爸妈肯定要发泄情绪吧？
没了，找的多了
是一定的，
是吗？但我爸妈应该不会，
走的人走了，我这不还活着呢？
你爸妈松了一口气是吗？
对对对。
这三例哈，这三例，然后说说你那一弊，我听听。
一弊、嗯，一弊就是，假如哪天离了婚，二婚好像找对象还挺麻烦的。
哦，二婚找对象好找，
特别好找，
嗯，而且生育率
孩子
生育率还高，
嗯，对，
生育率不行，
生育率特别高。
对，
我身边100%离了
婚的
二婚的全
马上就孩
了，
有孩子啊。
嗯嗯
对，好找。
所以你这，所以三例不一定是例，但一弊也不一定是弊。这是
三例一定
是
三例，其中有一例，
其中有一例
是
100%，
剩下的我不太听明白啊。
百例，
对我而言确实是，
我就记着这一例了。
对
一例是什么样来着、
啊？我想起来还有第四例，就是我特别需要，我特别需要小导演，这个过年就马上去我奶奶家给我奶奶家做饭。
第一例是。可以互相去家里，
对对对，
对
我们去家里，
我特别需要这个，这就是我现在特别需要的。
不结婚不能去家里做饭吗？
不行，我们家真的事儿挺多的，嗯嗯，不让进门。
那你这春节找个什么天鹅到家做个饭，应该问题也
不
大。不
行，就必须得是我对象
啊，必须得。
对，因为我总跟他们吵吵，他们总嘲笑我，他们老说我找不着会做饭的对象。
我觉得这个那也可能是我奶奶当时灌输的我这个我奶奶从来
所以不是
这对我而言是最大的、
我知道你听我说啊咱们说一下啊舅舅你这个考虑的这个三利一弊你是针对小导演出发的还是说结婚这件事对你的三利一弊
结婚这件事对我的
结婚这件事对你的三利一弊四利一弊对吧四利这四利就是第一有人给你签字
嗯
第二你可以转房第三有人去你家做饭
啊！第四是能带回家了，光明正大带回
家
了。
我去你家
啊、
嗯，
自己没地儿住啊！行吧。然后有一弊是二婚不好找对象，
这也是一例五例。牛逼！我操！这
你
妈最后就不吃亏，主打也就是不吃亏。
所以你其实不需要找小导演，
嗯、
对。
你去那个新东方毕业班找一个厨师，是吧？
什么菜系都可以，
做饭肯定牛逼，
对，
实打实的。毕业班厨师了，有稳定工作，
嗯，
买房至少还贷没问题，
没问题。
对，每月固定收入、
稳定。现在你这粤菜师傅老贵了，
老贵。
嗯
啊，你去我家，我去你家是个人签字，只要不是文盲，他上了学肯定不是文盲，他写能签字。
对吧？
啊，离婚、
就是、文盲摁手印也管用，
管用、
啊、不会写字也没事。
还有一个最大的前提啊，
啊
你忘了、
啊？
最大的前提是我能跟你搞对象、啊，我能跟你搞对象的前提就是你这个人各方面都让我觉得六边形战士。
我觉得这个
不六边形，
我觉得新东方里这么几千人挑不出一个让你顺眼的，
挑得出
是吧？
肯定挑得出。
这我要去那个新东方工程学院，
那不是还得现挑吗？对不对？这毕竟都忍了这么些年了。时间沉没成本 啊，对不对？
这
啥呀？
嗯，就我说小导演的哈。
没有，我就是觉得，就是反正至于我，至少我会觉得是 OK 的。对，
嗯。
然后，
哎、我打一个岔啊、
嗯，
大家猜测一下，我们下一期节目问啾啾同样的问题，四例一弊，不让
他
听这期，他能打几个一样的？
待会儿就回墨姐去，我跟你说。
还有第五个，
还有
用、啊、当时的例就是。 我当时就跟他说，对我而言的利益就是，我们最近发生的这些不愉快，我都能无所谓了。
哦，
嗯、就我就会瞬间开心、
哦嗯。这个天下大赦了，属于那种啊，抹了啊，
对，抹了。
这个可能对小导演诱惑最大，先把当前的事儿平了。
不一定。
不一定，
不是、嗯、先把当前这事儿平了，
那说明他们没有长远的眼光。
嗯、剩下的我先答应着，
嗯嗯，
哦，拖子爵、
啊哎。可是你想，可是你想啊，小导演真的希望，
是啊、
不是小导演真的希望把当前的事儿平了吗？
我觉得他万一他希望更激烈点呢？这种上不上下不下的更难受。
嗯，就有的时候你人没有到，嗯。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大家不要瞎逼联想，跟我们的现实生活、我们身边的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所有听众不要瞎逼联想，我跟你说，假如这个人从来没有享受过自由，
嗯，
他第一次刚接触自由的时候，他会奔跑吗？实际上不会，他会害怕，他会害怕、
啊，
他不知道该干嘛，
嗯
啊，他会躲起来，
嗯，
甚至我操，不行，你没人教导我，
嗯
啊，可能小导演还没有到这个。人生的一个认对世界有一个正确认知的阶段啊，
嗯，
哎，我在这类眼里就是这么差劲的人吗？
我说话题说到这儿了，不是差劲。刚才节目里一开始说了，就是可能很多人以为我开玩笑啊，
嗯，
不是开玩笑，我真的受到了。我仔细回忆了聊村口 FM 这么长时间，自从认识了啾啾之后，我觉得我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创伤。
嗯。
啊、对你每一期都是侮辱，我觉得
不是侮辱，有多大创伤？你知道伤到什么样啊？
你觉得你也不正常了？
我特别不正常，
就是所有遇到问题的时候说，这要是啾啾肯定觉得特正常，然后你就过意
不
去，你就钻牛角尖，
就是因为我日常生活当中不像村长和老王接触这么多人
啊、
接触人的几率比较
没人给你插一下。
然后呢？
你聊完节目回去想一礼拜，
我
就琢磨咱怎么那么
这一晚上聊的他妈聊我一个月的话了、
不是，啾啾变成了我日常生活当中接触最多的年轻女性
啊，那确实是
导致我现在
容易产生偏见。
看到一个年轻女性，
啊，
第一反应就是。操，
多远的？
怎么这样？就他身上一定有很多不可理解的事情，
对对对对，
我不能理解，我无法与他接触，
嗯、
我不想跟他产生交集，导致我有一点，就是，就是对女性产生了恐排斥，有点甚至出现了厌女情节。非常的不好、非常的不好、非常不好、尤其是在大马路上看到那些就是平面模特、看到平面模特的时候、就是不会觉得哎，
总觉得物以类聚，
对、你就不会觉得人这是一个可能异性之间天生的这种灵长类动物的异性相吸，你会排斥我、这有问题，这有问题、这可能是不是石景山人。哎呀，给我闹、甚至我现在连石景山都不敢去啊、什么这个 CRI 啊，什么卢谷啊、这石景山都不太敢去。
我反正是尽量也是避着那边走、西四环我都走得少了，
害怕啊、所以不是，倒不是说我啾啾，我对啾啾有什么成见，
嗯，
是啾啾对我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冲击啊、我就每一次都被不断的。殴打，打的我都怕了，害怕了，对吧？你作为一个正常男性来讲，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应该对广大异性保持着一种包容、敞开胸怀的态度。我敞开不了，
所以为什么小导演要每天把工作安排的那么满呢？对不对？你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这还真没有。小导演确实是很积极，就是他确实是因为人家是在拍剧组。你没有办法，你派你拎一天就多花一天的钱，
确实爱
你。对，然后他基本就是剧组都在收东西，都会第一个安排车回家的那种，他从来都是第一个走。
回去接受洗礼，
就是
今天一天。
但我觉得这里的女朋友应该是非常感谢我的，对，我说明我对这里的女朋友起到了非常正向的作用。这里这个人一定不会出轨，
那
这
里
都没在轨道里，你知道吗？
他不算出轨啊，
反正新人恐怕是很难，新人很难。我也有想，就是这样多不好啊，是吧？应该
多认识一些异性朋友。
我直接给你扼杀在萌芽里。
嗯，你直接对扼杀，直接我就脑子里就不行了。
嗯，
脑子里现在看到，以至于我现在看到什么网互联网上视频啊，这年轻的我都觉得不行，这丫有病。嗯、他不行，他这个人这个人不能不愿意去了解啊，他是他有病。
这是非常正向的作用，
这还
正向
的
正向吗？
正向，就是说明你终于做了一
个
负责又忠诚的男人。
这属于精神阉割，你
不
要负责一下吗？
我觉得你作为有女朋友的男人，你就应该是现在这个状态。
我应该吃药了，感觉啊，
从一开始就应该这个心理。
反正对 JD 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啊，
极大的伤害，
极大的伤害。但是不管怎样呢，啾啾还是我们的主角啊。
那
现在啾啾基本已经把他的，整个心路历程给我们讲了一遍啊，从这个要分手到要结婚到现在的摇摆不定这么一个过程。
没摆摆，我现在就完全不想了。就看完看完你们这些男人，已经完全没有。
那你现在不想的这个事儿是今天发生的？
昨天吧。
昨天啊。打算什么时候跟小导演说你又
不想、没有说不想，就是没还在考，本来就是在考虑嘛，
先不说，
对，所以还是摇摆不定嘛，
先看看，
对，也没准，因为没准下礼拜就想了
啊，不，这肯定会的，
就至少我，所以我不是摇摆，村长，我从来不摇摆，我现在说的就是此时此刻，我这就像男生的承诺嘛，我现在说
就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波动
啊、
人缺什么就爱干什么，对吧？
我此时此刻是真的不想，但是。没有直接说，是因为我知道我变化比较快，然后我想的时候是真的想，对，说爱你就真的爱你，说不爱你了就真的不爱你了，可能它只是一分钟发生的事情，但就是这样。
嗯，小导演真是有，其实吧，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可能如果说啾啾最终的人生会要走入到这个，别管是走多长时间，要走入这个婚姻这一个轨道，
嗯，
可能要么就紧着小导演。得了，
对对 对,
对，
别再霍霍别人了、
找这么一个能
能屈能伸、
能合适一半也行、不是说每时每刻都合适、但至少你想的时候你觉得小导演合适、对吧，
嗯，
所以
不管怎么说啊、就是我刚认识的啾的时候啊、老王还曾经惦记过，
嗯嗯，
我现在为老王感到庆幸，
庆幸，
确实确实，要不然我觉得我现在肯定人不人鬼不鬼的，
对对对对对，你不用打斯美格鲁泰，
对 对, 对，老王现在要是真跟舅舅好了，现在不定瘦成什么样了，可能都没个人样了，
对，
没人样，
肯定没人样，
对，天天吃药，
这一把一把吃小蓝片，我觉得啊，认真吃，
就是、就是啊，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基本上我们这期节目吧，该捋的这个。剧情啊都给大家捋了一遍了，上期有好多人抱怨我们这些说到一半的事儿就不说了、
老感觉看那个剪辑版电影这个下一个镜头跟上一镜头
连
不
上,
连
不
上、说鸡毛呢，是吧，
老觉得自个儿少看了两集似的，
对对对对，
往回推一分钟一听，哎不对，就是中间少了，
反正我们就说到这儿吧，
嗯，
最后结尾的时候我想说一句啊，就是我最近看了一个电视剧，
嗯，
一个叫风吹起
什么
去有风的地方，
嗯
啊，
去有风的地方是
又文艺片，
刘亦菲和李现演的这么一个治愈系的电视剧，
嗯，
这一老看日剧，日剧有很多这个治愈系的电视剧嘛，但是咱们国语片这里好像这个类型的还是比较少，
不怎么好治，
对，不怎么好治、然后这个片里呢大概就是说两个女生是好闺蜜、然后呢其中一个女生得了一个绝症，然后突然间就嘎嘣了，
嗯，
然后那个女生之前呢曾多次梦想过说跟这个另一个闺蜜一块去个大理呀、然后俩人去度过一段时间，然后一个嘎嘣了嘛，另一个就怀揣着这个嘎嘣人的梦想，
嗯，
去了趟大理，然后到大理发生一些平凡的故事，
嗯，
其中就是当地人的生活呀，然后剧情每个人所遭遇的具体的故事之类的，节奏特别慢，但是我看着就是有一种淡淡的悲伤吧，但是觉得还挺好看的那么一个剧，我想推荐给大家。然后我也想说，我看过这个剧以后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就是我想跟老王啊，老了以后
去大理，
倒不一定说去大理，
每年抽出几个，
倒不一定说去大理，就说我那天就莫名其妙突然给老王发了一个微信，我说老王，等咱老了以后，咱孩子都大了，然后咱就每年带着媳妇儿结伴儿，咱去个海边也好啊，山里也好啊， 咱每年住上三个月，
嗯
嗯，
就这么漫无目的的过。
你们一定要带上我呀、
啊，
不然生活多么平庸无趣、
啊。就蹦出来了，一定要抱着他啊！当然是这么说的。
嗯，
反正就是我是觉得，其实我们这个每个人的人生中有好多，曾经都有好多朋友。
嗯嗯，对。
但是你会发现，朋友都是分阶段的。
嗯
嗯。
就是在某一阶段过去以后，你曾经认为特别亲密的那些朋友就好像就消失了，
嗯嗯，
就再也不怎么联系了，即便再联系也找不回当初那么亲密的感觉了。
嗯，
但是我跟老王现在我感觉我是特别亲密的那种朋友。
嗯，
我想把这个东西
延续下去。嗯，
我觉得现在村口是一个纽带，能让我们一直在一起、
嗯、
但是万一哪天村口没了呢，
嗯，
我也想让这个阶段
延续下去。
对，得有个事儿能这个日常能有的联系，有话说、
嗯、
你不可能比如说不干这行了，
对、
嗯、确实可能这如果是我的话，对，联系机会可能少，就是如果可能是我比如说我不干了、
嗯、
或者突然不干这行了，
嗯，
那我也会找其他的这个理由、
嗯、
是吧，比如说我就加入村长的足球队，我就穿零号球衣去是吧，啊、嗯嗯、我就给他们普及足球知识是吧，啊、嗯、
就这几天我看那电视剧看的有点五迷三道、
嗯、
就特别崇尚那种那样的生活。
嗯，
然后
那
天呢，
给大家个建议，如果去大理的话，最好不要在大理租车，大理租车特别贵。
你不要说那些细节，
大家可以去昆明路，你看飞机票也便宜，飞机也多，租车还便宜。
就是那天啊、
嗯、
我们不是去三星发布会嘛，
嗯，
然后老王不是睡了一天嘛，晚上吃饭的时候老王问我吃不吃饭，我说我已经到餐厅了，你来吧。
嗯， 嗯，
然后我特别慢的吃啊，我都吃完了老王才出现。
嗯，
然后我出门的时候碰见老王了，老王刚要进去吃，我说完事儿没事儿，你吃完了咱上我屋聊会儿天去吧、
嗯、
就特别没事儿，我就是想跟老王聊会儿天，就没什么目的，漫无目的的就瞎逼聊一会儿，可能也没有什么动机，就是想体验一种就是剧中人那种就是跟朋友在一起的感觉。
电视剧看多了、
哦、我想想那天晚上我叫村长出去揉脚去，村长说我要看国足，
然后
傻逼得看国足，你干嘛？
然后老王我就一直在屋里等老王啊、
嗯、
老王等到了快10点，老王给我发消息，咱揉脚去吧、
嗯、
绿色的、
嗯、
我说等了半天等来这么一条，你知道吗？我说不行、嗯、我心说绿色谁他妈去啊、
嗯、对对对，绿色肯定是不去、嗯、
反正就是我觉得2024年了，
嗯，
咱们都过年了，咱谁过年的时候也没说许个愿什么的、
嗯、
那天人问我说你2024年有什么心愿，我说我就希望就这么维持着，
嗯，
什么都不要变、
啊、对，
啊、嗯、我其实到了这个岁数特别特别怕改变，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状态真的挺好的，我挺知足的、
嗯、肯定
可能
他妈的是跟我都知足多少倍了，
可能说老王
知足了，你还有人不知足，
老王现在有老王的追求，啾啾有啾啾的追求，但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大家都不变是最好的。
嗯
啊、嗯、所以
积点德吧，
所以我想在这儿跟老王做一个约定啊，到时候带不带舅舅咱再说啊，
带带带，你要想没有我，你们的生活多么平静乏味无趣，带上我，每天都有新的乐子。
不是我，
其实退休这事儿，之前第一次跟村长去阿那亚的时候就说退休了，咱就在这儿是吧？
嗯，
一待也多好，孩子就扔北京了，
真有钱。
嗯，
我跟你们说，
你们都仨人了，其实
跟我这个人在
一
块儿，一
双筷子吗？
跟我在一块儿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我这个人啊，就是、包括小导演也这么说啊，跟我在一块儿，永远只有愤怒和开心，
嗯、
永远没有 emo。我的生活里就没有 emo。
对，我们的
给我们整 emo，
不是，
主要是我们那个岁数吧。
嗯。
我们追求一不高血压，嗯、你
们要开心，要开心、啊。
跟你在一块儿，他妈血压太高、啊，
生活没有起伏，多么的无聊啊！哎、啊，我现在又想结婚了，
不差不差不差，可以可以，对，可以。
我突然又想结婚了，
就当带个厨子。
这什么？
那就应该找你。
我不行、嗯，
找你只有一例。
这里不愿意跟你们去，这里有自己的生活，这里要每天早上，然后先做咖啡，然后。
我最近开始腌菜了，
明天早上要搅那个腌菜的那个汤
缸
啊。明天早上
你回来整点腊八蒜，回头我看腌怎么样。
腊八蒜不是很好腌吗？
过时间了，哎呦，腊八蒜可不好腌呢。
嗯，
为啥
不绿？
腊八对你得腌绿
了。你只要买好的蒜就可以了，
跟蒜没关系。
有九蒜是杀菌，
腊八蒜
就发不了。
腊八蒜，腊八蒜，腊八蒜绿呢，一个是温度要够，一个是蒜要浸醋。
对，
想让它绿呢，这
不想听这些了。最后咱们结个尾，结个尾啊！我刚才说了我2024年的愿望，你们都是什么愿望呢？
我每年都愿望都差不多。
活过今年，
那倒不是，我活应该还可以。
每年都差不多，
身体还可以，我一直都是身体健康，对吧？去想去的地儿，见想见的人，就完了
啊。
这个就像刚才村长似的，前两年疫情之前了，我有一个朋友说他们家请了一个阿姨，这阿姨干活一般般，但是算命特别牛逼，
让他给揪揪看看吧。
说算命
这都算出来，我真佩服，
算命特准，特准。他们家人全算了一遍，然后说哪天要么给你算算，我说又别，阿姨万一要算我未来还有一笔财路，我是努力是不努力啊？
这命中带的，就是你命中有的，你即使摆你也接着了。
对，阿姨算出来的肯定是天降横财，
横财，
对，
躺着就来了。
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没敢算。
对，万一让宾利撞了呢？躺着就挣了是吧？
就得给你签字去了。
特别害怕，我是一个特别害怕，就是无论是细节事件还是大事，有不一样的人。我特别害怕今天出现点不一样。
阿姨没准给你算，你未来会跟一个20多岁的年轻小姑娘结婚。
那你说我，
她已经恐女了，现在
我天天这心就提心吊胆着了。哟，这20多岁小姑娘在哪儿呢？是不是你啊？是不是你啊？这就难受了。
你丫这太吓人了，
这就难受了，这就难受了。所以我还是希望我就每天都这样。
啊，所以这类的愿望其实跟我差不多，
每天都这样
啊。就是呢，
但是你的这样跟我的这样差太多了啊。
就是呢，
我的愿望一直都是就是天天开心。
我操，
关键你开心，别人就不是太开心，
可怕。
天天开心意味着
吸小导演，
天天开心意味着什么？想吃什么都能吃到，想有什么都能有到，生活幸福，身体健康，朋友们都快乐，父母都。高兴，这才意味着天天
开心。我勉强能做到让我媳妇儿想吃到什么就能吃到什么，但是想有什么就有什么。
不说啊，想的是挺美的。
不，村长有这个实力，村长有这个实力，
说就
照顾你，主要是啊。
最后老王，
我这非常现实啊，挣的比去年多就行啊。去年还比较满意。
挣的还得再多。
那肯定要再多呀。
逆天而行。
这肯定是顺势而为。
顺势而为吗？
顺势而为。
你到底是要挣得多还是要顺势而为？你选一个。
我挣得多就是顺势而为。
选顺滑而为，你知道吗？
对。
好了，
把财路都给我指明白了。
是不是
村长是算命的？
再录几期就快过年了。
咱们下礼拜再录一期，不是不一定下礼拜啊，反正节前我们保证再录一期。然后，而且节前录那期之前，我们会给大家抽奖了。我们拖了太长时间了，在节前肯定给大家把这个奖抽出来。所以呢，如果在下期之前大家还有意愿参加这个抽奖的话，记着这期可以抓紧打赏一下。然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要交代的了吧。
祝大家也能天天都开心。
对，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新年的愿望，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对，
然后
过年的时候，我们那个过年前一期我们会开直播，然后会在
抽奖
三十那天把节目放出来。
三十
是吧？因为三十那天，
三十
那天你上班啊？对，
没事儿干。
我操！今天不会有人上班、
啊？杀人诛心啊！我上班反正也没事儿干。
这个村长站好最后一班岗是吧？直播完了，村长把这个节目这个三十的时候发出来啊。
是有理。
我在 TechLab 上班啊，多么好的一个企业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节目发完了之后，然后村长下班，
对，
伴随着各家过年的灯火啊，家。
骑着小牛开始看啊，这家煮的
就是万一老板高兴了，说三点你们走吧，我说不行，我得5点走，
还没放假，
5点节目上线啊。
行吧，那非常感谢大家收听，这次我们也算聊了一个够啊。
好，
不知道您满意不满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
想要把自己活成一场梦，一首歌，一部电影，就算会一半梦半醒，就算压不上韵，却还是期待所有故事结局。谁会陪我经历风风雨雨，陪我浮沉，陪我远行，从此再不言放弃，也再不言光阴，多年之后只剩感激，多年之后只剩感激。 Thank you.